有 ，Hello，大家好。
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黑猫侦探社，我是淼叔。
欢迎来到日谈物语，我是咪仔。
嘿，嗯，
今天是我跟淼叔串台的一集。
我们这是第几次了？第二次、第三次
了？第二次，前一次一块说罪案应该是一年多以前了，
好像是远程录的吧？那次是？
不是啊，在一个屋录的。
我就完全没有记忆了，对不起。
还有第三个人，您忘了吗？
好，第三个人呢？我没见在屋里见第三个人。
冯广电、
啊，他在啊，
他在啊。
我当时我没骂他对吧？
没有，快了，快了。就是今天小伙子不在，嗯，那为什么不带他呢？
嗯，总有一些你知道。一些我们可以明面解释但是又不愿意解释的原因
传出去啊，今天非常开心啊，淼叔过来给我们讲一罪案。然后呢，其实这事儿我们俩计划很长时间了。前一次我俩讲罪案的时候，我就跟淼叔说，我说我们讲一个特别吓人的特别恐怖的。
对，你让我讲鬼故事来着。
差不多就那意思。嗯，完了我们这次就说想讲一个别的类型的。
讲点动脑子的吧。
对。嗯，然后我们俩一合计呢，觉得说我们讲一个高智商犯罪。
对，因为毕竟反正咱俩都不是高智商，对吧？争取理解高智商的犯罪世界到底如何的
也行吧。嗯、然后正好淼叔的这个专业，他是您是学金融的，
我是学金融的。
对，我说那我们两个呢，分别讲一个金融类犯罪的案子，
骗钱的案子大家都喜欢听。
对，嗯，好吧，那我们就正式开始。
开始。啊，先是这个咪仔的这个案子哈。
哎，对，我先讲。然后在我讲故事之前呢，我问淼叔一个问题。
对，
淼叔，你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也就是大概八九岁的时候，
嗯，
你在干嘛？
我在上学。
我也。
三年级哦，三年级我有印象，我三年级应该是第一次拿到了所有科100分。
啊。
嗯，那是我第一次，因为小时候一二年级时就是经常粗心大意，就是拿不到100分。然后三年级那一次，我是第一次所有科目都拿到了100分。
就是你从小就是一个学霸是吗？
对，我从小到大都是学霸。
三年级的时候我在吃土，嗯、我
在吃泥巴。但也不用吃那
么多。
你小时候那个环境那么的艰苦吗？
就是比如说三年级，可能我拼音还没学好，天天被我爸打。
三年级都没学好拼音，
智力发育有点迟缓。
嗯，那就可以理解。
但我其实今天想给大家讲一个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金融犯罪的这么一个小孩的故事。
太刺激了！我终于我干的这事儿被人发现了，是吧？
哦，就是你啊！哎，你刚才我们开录之前聊天，我说淼叔，你三年级的时候在干嘛？他说。
我说什么呢？我说我三年级已经开始骗人了。
对，你说你在诈骗。
我小时候有这个，就是应该现在类别来看的话，应该叫什么虚言癖？
那是什么东西啊？
就是一种习惯性撒谎的习惯。
三年级就这样？
对，小时候是这样的。但是后来到了一个时间段以后，突然开始自己给自己下了一个心理上的一个戒律，说不许再撒谎，然后就改了。
哦，
对，在那之前是很厉害什么的。
那你可以对比今天这个小孩，你可以说一说他跟你有什么不一样。
行，我们最后再总结，看到底什么救了我是吧？
对，嗯，对，来，我说一下，就是这个小孩啊，他骗到什么程度呢？他是美国历史上曾经最年轻的上市公司创始人，也被誉为美国历史上最能诈骗的高智商犯罪之一。
真
这个人，嗯，这个人叫做 Barry Minkle，
这听着名字是个白人，
是白人，
哦，
是白人，嗯。他是1966年他在美国加州一个叫做 Inglewood 的这么一个蓝领家庭出生。
嗯
嗯，就这小孩他家其实一般蓝领嘛，听上去肯定不是大富大贵。然后他爸爸呢是修空调的，所以收入就不高，然后他属于一个就是他爸爸是家中唯一的经济来源。
靠修空调然后唯一经济来源。
嗯，
而且在196几年的时候，那时候家庭空调普及率并不多。
对呀，没什么活儿。
没什么活儿。
嗯，然后他的妈妈是一个全职的家庭主妇。但是呢，就因为他们家就是钱少嘛，所以他为了贴补这个家中的这个钱呢，他会去打一些零工，然后把他们家孩子还多。这个 Barry 上面还有两个姐姐，所以一家五口，你可以想象啊，这个日子过得还是比较拮据。
那其实可以想象，就是一些美剧里的情节，就是小孩早上起来骑自行车，挨家挨户把那报纸往门上一砸。
他们家不一定有自行车。
哦，那他只能去徒步扔自扔
给太苦了。
反正就是小孩，美国小孩也确实，你像我们看了很多这种片子里边，你会觉得就是，尤其生活在不是大城市里的孩子，
嗯，
他会有一些这种去帮
着
对打工的活儿。
哎，这个 Barry 也是一样，嗯，就这个小孩啊，他从小头脑特别好，
嗯，
哦，很明显就跟可能跟你一样，就是反应快、机灵、能来事儿。
而且他家里又是一大家庭，而且有两个姐姐，所以在这种环境里面，家里又没钱哈。小孩会很早的学会一些在这种社会上或者在这种 人多的环境下处事的方法。
嗯，是，你看啊，一来二去啊，这个妈妈打零工嘛，所以她打零工的那个公司是一个地毯清洁公司。哎、嗯，她一个是说带上这小孩她方便照顾，因为这小孩还小。第二呢，就是让这个小朋友吧也帮一点小忙，可以再多挣一点零花钱。
好家伙！
结果呢，这个地方啊，就是这个打引号的商业天才，其实不用打引号，他就是个商业天才，这是他梦开始的地方。
哦，
嗯，这个 Barry 啊，九岁嘛，他通过对妈妈的模仿和观察呢，首先他很快就弄明白了，就是这个日常的电话营销具体是干什么的。
嗯，
于是呢，他就有样学样，然后很快哦，这个小孩打出去的电话，对方是很少直接挂断的。
啊，对，因为他声音清洁，
小孩嘛，
对
吧？对，
大家会很好奇。
哎，然后呢，他还能在这个基础上呢，口齿流利的去介绍清楚公司的业务，
嗯，
还能赢得对方的信任，然后让那头啊就下单成交。
哦，所以他妈妈的工作也不是说他妈妈去洗地毯，
不是，
他妈等于是打电话去问人你要不要洗地毯啊？
嗯嗯，
我们这边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营销。
对，你们家地毯白色，现在染成了红色，我们也不问上面液体是什么。
对，我们不问，我们就
我们可以给你洗得很干净。
没错。
啊、
嗯、啊、嗯，所以呢，其实啊，这个小孩的成交率甚至比一些大人还要高。然后呢你想啊，那 Barry 自己也很开心嘛，对吧？
对，
他有一种，首先他赚到钱了，赚到一点零花钱了，然后呢他得到了一种肯定，说诶、哎、我还挺有本事的哈。
嗯，
所以暑假结束之后呢， Barry 就没有选择说我这个工作干到这就算了，我回去上学。他每天放学之后啊还接着过来兼职。
啊，觉得有点上瘾了。
对，他迷上了赚钱的感觉。
啊，这事情其实挺少见的，就是有很多孩子在这九岁的时候甚至没有赚钱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没有这概念。
那因为他不缺钱，这个
因为
他
缺
钱，
所以他可能很早时就开始想说怎么去赚到更多的钱。
对，
他甚至可能没有说赚到钱以后有什么，比如说这钱赚了以后，我们现在赚一大笔钱，我买个车，买个包，他可能根本不想说后面买什么，他只要想先赚钱再说。
嗯，因为他缺这个东西嘛。
对，
嗯。其实我们要如果展开了说，比如说他们家到什么程度啊，这个家庭时刻是处于经济危机的一个边缘的。他们家水费电费经常断缴，所以他们家就经常停水停电。
嚯！
然后吃饭都是吃比较便宜的食物，就有时候啊，你知道小孩要写作业嘛，
嗯，
他们家停电，这小孩就这个 Barry 他只能靠这个蜡烛的光来写作业。
你瞧瞧，
嗯，
这就是美国，我跟你说，
啊、
美国就这样，就是比较冷漠。到中国呢、
嗯，
你可以把墙凿一个窟窿，凿壁偷光。
是，这就是美国人比不上我们的这个差距了，对不对？
没有邻居、
啊、什么呀、嗯、啊，来啊，
嗯，
所以呢，这个家庭的窘迫呀，在他心里就留下了一个很深的印象。
对，
而你想，家里连饭都吃不好，对吧？那衣服肯定是没有什么好看的，
肯定没
有
好衣服
的。
嗯，
那小孩会有一个同辈压力，
对，
他去学校就会被同学笑话，
就是会被霸凌或者被排挤，
看不起。
对，穿的又破，然后呢、
嗯，
吃东西又惨，
嗯，
而且他小时候营养又不好，肯定长得也不是很壮，
一般，嗯，
对吧？
然后在这个圣诞派对上呢，他也拿不出任何像样的礼物去跟同学交换。
嗯，
然后你知道吗？就我们看美国电影啊，美国学校里有一种那种 cool kids， 就叫做是那种最叱咤风云的一群小孩
啊。
啊，就是
有男有女，
就是从走廊走过去都带风那种，
就是在中间走，大家在两边让开。
哎，对对对对对 对, 对，
男的就是那种橄榄球，
哎，运动健将，
嗯
啊，然后女孩就是比如说很漂亮啊
，cheerleader
啊，对对对，
拉队。
然后这些人往往是家庭条件优越的，那你想，我们今天这个主人公 Barry 他是肯定融不进去的，
肯定没戏。
但是呢，你要是不在乎这些也就算了，比如我学习成绩好，或者我喜欢戏剧，我喜欢别的什么，但是这个 Barry 啊，他很在乎这件事情。
嗯，
他也想要这种 cool kids 的这种风光，他想要别人喜欢他、
嗯、
羡慕他，就怎么说，这个虚荣心还是很强烈的。
我觉得可能不是虚荣心，觉得我想要过得开心，
嗯，
这种感觉其实挺明显的。
对，
就是我不想当一个目无闻，只能躲在角落里的小老鼠的样子。
对。然后他就自己分析，他说哎，我为什么混不进去这个 cool kids 的一个团体，他觉得啊，归其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家里穷，没钱。
确实
是，
确实，
嗯，那怎么办呢，对吧、
嗯、
这个时候他就陷入了一个沉思，他觉得说我不认命，我要改变这一切、
嗯、哇，
嗯，那爸妈没钱，能不能自己搞点钱来呢？
对，反正之前他会已经学会了怎么去打电话挣钱了，
对
吧？
对啊、
嗯、
他之前在那个地毯清洁公司的一个电话营销岗位嘛，就是还是赚了一点小钱，但是这个小钱吧、
嗯、
就根本达不到他想要的那个生活，
肯定
啊。这个时候呢，他又在另外一个健身房给人做保洁、
嗯、健身房做保洁
哎呀，小孩嘛，他也努力了嘛，对不对？
把大叔拿那100磅的那个杠铃举起来，在地上擦完说：“你们就不能把这东西放回去吗？”
我觉得可能就擦一擦器械呀、啊、什么的那种、
哎对对对对，嗯。
但这钱还是不够，怎么办呢？来，机会来了。
哦，
在他12岁那一年啊，有一天他妈妈出门，然后呢妈妈就忘了，就把这个信用卡就落在了桌上。
嗯哼，
按理说大人的信用卡小孩是肯定是不能去碰的， 对吧？但是 Barry 他看到之后呢，他首先他犹豫了一下，
嗯，
但他很快就上前啊，就把这个卡就揣兜里了。他要干嘛呢？他要去花这个钱，他要去用这张卡。
我天，这太危险了。
嗯，
因为12岁小孩其实很难理解信用卡的概念，是说你要先花然后再还钱。
嗯，
对吧？他可能小时候看的东西就是觉得他妈妈拿着卡去店里花，
嗯，
就能把东西拿走。
对，
这可能感觉起来是一个用不完的钱的样子。
对，但是你能看出来这个时候在他的意识里面就是钱先花，但是这个钱是谁的，怎么来的，将来后果怎么样，其实不重要。
他甚至可能不理解，
他有可能不理解，有可能是他不 care
啊，
两种都有，
有道理，有道理。
嗯，来，那他拿信用卡干什么去了呢？他就直接跑到了商场，然后呢，刷卡买了一件超帅的新夹克，
嚯！
随后就趁他妈妈没有回家，就把这个信用卡又放回了桌上，就当一切没有发生。
但是这叫新夹克，
藏起来了嘛？哎，第二天啊，他就穿着这一件新衣服就走进教室的时候呢，就明显的感觉到身边人的一个注视。
哎呀，
哎，爽歪了，终于有人看我了，尊重我了嘛。
那这种想要的东西打到手里头了。
嗯，他首先马上就能感觉到这种金钱的神奇，因为就平时嘲笑他的人，这个时候会投过来那种赞赏甚至是羡慕的眼神，所以对他来说啊，就是钱真是个好东西。
说实在话，我要这孩子，这时候我很害怕。
哦，是吗？
就是想这家里这个，这到时候这。
回得挨打，
回肯定得暴打。
哎，你看这个时候你跟他就有区别了，
是吧？
他就觉得没事儿。
哎，还是我这个思想太守旧，
你还是太善良。
嗯
那么既然啊，就这个 Barry 他觉得说 OK， 辛苦打工赚钱来的这么慢啊，对吧，获取这个满足如此的艰难，那干嘛不用这种随手可以拿得到的钱呢？
对啊，
哎，他就开始动歪脑筋了，就是信用卡是吧，就是妈妈有，那我也去申请一个呗。
我
啊，
真有这个想法，
他就有这想，他还真去了。
嗯，
要说啊，这个世界上这事儿就这么巧，根本就是一个未成年的少年去给自己申请了一张信用卡，而就是有一个粗心大意的银行，还真就给批了。
我的天，大家等会儿稍等一下，这是60年代末期到70年代初期，对吧？
对，
那个时候其实是有这么一个特点的，就是我们国内其实有这个时间。你曾经以前你去任何商场，是写字楼楼下有各种银行在推广你去办卡
啊，你去他就给。
而有的摊位甚至说他好几个银行的那个办事点全在一个桌子上，你来以后你甚至可以一气儿办个三个银行，
摸五张回家
啊，对，一下全拿回家去了。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的印象里最轻松的获取一张信用卡方式，你都不用交什么个人信息什么的，把你公司的名片给他，他给你信用卡。
哦，
所以我估计可能他这个感觉和我们那时候差不多，
当年那差不多。而且啊，他拿到这张卡是一个叫做 Diners Club 的一个联名卡。
哦、Diners Club 啊，
但是这张卡有个非常大的 bug 是什么呀？
嗯，
它没有额度限制。
对，
这是一张黑卡，给了一个12岁的小孩。朋友们，就是哎，我好想要拥有这么一张卡呀！
曾几何时啊，
嗯，
就是在信用卡大量的泛滥，说其实也不是泛滥，
嗯，
银行为了抢信用，就被化解他们信用卡的人的时候，
嗯，
他们抢地的这个手段是非常的，怎么说，
没有下限的，
没有下限的，
嗯，
除了送东西以外，后来开始送钱，嗯、送额度，然后像你说这黑卡，当然国内其实发黑卡就是发这种没有额度卡是比较靠后的事儿，但是在最开始的时候，他不问你能挣多少钱，他上来直接给你一个大约可能。超过你可能一年的收入的卡的这种额度都有，
这其实现在听起来就是挺离谱的，
非常离谱。
嗯，而且你想，银行错把这么一张卡发给了一个根本就没有成年的 Barry，
对，
就是怎么说啊，在人物命运上来说，你不知道是上天的眷顾还是诅咒
啊。你这么说对，其实对小孩来说，觉得突然有钱很爽，
对。
但其实这后面就是我们那句话，
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你后面有很多的账要还。
嗯，总而言之吧，这张没有限额的卡。就这么到了 Barry 的手里面，哎，可想而知他要干什么了，对不对？
嗯，
这张卡就成为了他在这个学校进入这个酷小孩啊，就 Cool Kids 的这么一个圈子的入场券。
嗯
，Barry 就开始了他的刷卡消费，他用这张卡请客，哎，邀请那些校园里面的风云人物、这种运动队的明星队员去餐厅吃饭，然后他就来买单。
哇，
啊，就是 B 公子全场买单这种，然后呢，一来二去，他就成为了众人目光的焦点。
那成大家这种可以说是一个饭票。
对，但是你想，因为你常年跟这种风云人物一起玩，就说明你也是他们的一员嘛。
知道被他们可能接入进这个小群体了，
有面儿。
对，有面子。
然后呢，他还会用这张卡去请他喜欢的漂亮女生吃饭。嗯，那一个出手阔绰的同学，谁又会拒绝呢？
没错，
对不对？他就迅速成为了这个酷小孩圈子里的核心成员。这个时候，他有强烈感受到，就是所谓钱能快速买来尊重这件事情。
哇，
嗯。
我天，就是你想他是一个没有限额的卡，
是
小孩的消费，说实在话不会特别离谱，
嗯，
对吗？就是请帮孩子吃个饭，他们也不会去什么米其林。
但是问题哦，就像你刚才说的，
嗯，
虽然小孩的消费没有特别高，但这件事情始终有一个后果要等着，
嗯，
就是信用卡刷的钱你得还呀。
对，你积少成多了以后，信用卡公司开始注意你了嘛，
嗯？嗯，还款日到了，那哪儿可以搞更多的钱呢？又或者是说，他能不能不用还呢？
哇，
这个时候 Barry 又开始了他新一轮的思考。
哎，
钱透支花出去了，没有进账肯定是不行的。
嗯，
那这个钱从哪儿来呢？哎 ，Barry 啊，他这个时候给出的第一个答案就是创业。
Barry 太早熟了。
朋友们 ,1982 年啊，这个 Cleveland High School 高中二年级的 Barry 16岁创办了他自己的地毯清洁公司，叫做 ZBest。ZZZZBEST 四个字母 Z 啊，读一个长音，直译过来就是最好的地毯清洁公司。
那这活对他来说其实他懂，
没错呀，
他从小就干这行。
哎，你想啊，他选择这个地毯清洁公司是有理由的。第一，就是他之前干过，就是他对每个环节都非常的烂熟于心。
嗯，
从打这个 cold calls 就是电话营销，到上门去拿着刷子刷地毯，他都干过。所以呢，这个小孩你看他16岁，但是他其实带着七年的这个行业经验创的业啊。
好厉害。
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就上网看那段子，就有的公司招那个应届生，但是说你要有五年的从业经验，就是 Barry 就真的是这样。
嗯， Barry 真的每天下学，对吧，除了他开始混这 cookies 这个组织之外，他之前人家一直是去干这地毯清洁的。
嗯，没毛病。
没毛病。
那你说他这个创业是不是很顺利呢？
嗯。
当然没有。朋友们，就是当家才知柴米贵，创业方小啊，这个钱不够花。你要在公司上班打工啊，就是自己单干和你当老板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
没错，
因为你上班你就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好了。但如果你要是当老板呢，首先你不光得精通业务，
嗯，
你从这个财务、税务，从服务到投诉，从这个比如说人力资源到物流采购，员工的各种状况全都是你要操心的
啊。
而且更要命的是，每一处都要花钱。
所以他开始干的那还不是说自己一个人去开公司，是自己一个人干，他还雇了人去干，
嗯，
啊，也是自己一个人接的单子，接的没
接不过来啊，对啊，所以他这个创业的本金啊，就不到两个月就花完了，
对，
哎，那这个 Barry 他创业的第一个问题就出现了，就是现金流
啊，
嗯，朋友们，什么是现金流呢？简单的说就是公司的钱啊，就像一个流动的水，从哪来又花到哪去，而公司就好比一个水池。你不能让这个水池干掉啊，你要随时保持它有水。但是呢 ，Barry 这个地毯清洁业务啊，它最大的痛点就是它进水慢，但是流水快。
哎，
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客户啊，它会拖延付款。那么小公司呢，为了拉新客户，就不得不允许这个客户，就是你晚点给钱。
是的。
结果到了月底啊，到了季度末啊，再一次性的去结算这个费用。但问题就来了，你流水，你钱花出去多呀。
你平时是有花钱的。
对呀，你的设备的维护、损耗、员工的工资你要发，对吧？汽油费、清洁费你都得花。这么一下来啊，就这个高中生呢，你别忘了，他每天还得上下学呢，还得写作业呢。
嗯。
所以这个时候 Barry 就发现说，哎呀，创业原来这么难，我还不如上班呢。
实话说，就是公司的这个现金流对于很多公司来说是一个他们倒闭的一个主要原因。
没错。
其实最好的这种说现金流最好公司什么样的公司呢？
嗯，
麦当劳。
为什么呢？
因为你去买东西你都当场给钱。
啊。
就是我卖出一份东西以后当场给钱。
拿到一份钱。
而他去采购，比如我采购薯条、采购鸡块、采购汉堡什么的，
嗯，
他是可以跟那些上游的这些供货商可以商量，比如我一年一结或者半年一结。
哦。
所以他钱一直攒在手里头。
明白了。
但像 Barry 公司呢，就是
就不行。
我去给你洗地毯，我不是说洗一次收一次钱的，我可能要一个月或者一个季度、一年我才收一次钱回来。
所以他就非常难呀。
对，所以就是一直你要保持这个所谓公司的运营成本或者运营现金流，就是我要平常给这些人发工资啊，什么汽油费，应该说这些东西，这是一直要在自己池子里的这些钱的。
不愧是我们学金融的那个秒叔啊，
很多
概念都，
你照面上看他很挣钱，
嗯，
但是他死得很快，就是因为他现金花得太快。
哦，
嗯，
好，这个时候 Barry 他就陷入了一个沉思嘛，就是我没钱了，
嗯，
我怎么搞钱呢？
嗯，
他呢就天天盯着他们公司这个流水看啊，他就发现了一个漏洞。
嗯
嗯，什么漏洞呢？信用卡预授权。
哦，
什么意思啊？就通俗的说，就是商家通过这个信用卡呢，就是向银行申请暂时冻结住客户一定金额的额度，作为一个担保资金，
嗯，对，
保证这个客户能支付最终的消费。最常见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平常住酒店，偶尔你会比如说信用卡冻结个几千块钱，
对，
然后你离店的时候再解除，对吧？
嗯，
Barry 就发现说，他在这个客户预售冻结金额的时候呢，他是可以去擅自修改这个交易金额的。
嗯，
比如说客户本来授权你100块钱用于这个地毯清洁，他呢在操作中间他把这个金额改成200块钱，
对，
多搞100美金。然而呢，当年这个银行系统吧，对小额预授权交易呢审核又比较宽松，所以他不会每一笔都看嘛。
对，
那如果这个客户哦，他不是每个月月末盯着这个信用卡的结算单一样一样对的话，他也会漏掉
啊，
就大家都不在意这件事情。
确实，
那 Barry 就借助这一点迅速就获取了短期的资金用于周转，让他们的公司就有了更多的现金流用来填补这个公司运营的资金缺口
啊。对，而且他这种预授权对于这种 Barry 公司来说，他预授权是可以提前支付的
啊。对，
就是以前比如说我们约定这笔预授权到45天之后过期，
嗯，
但是他这边可以提前，因为比如说提出向客户说违约了，所以这笔钱先给我支付过来，
嗯，
他可以提前把这个钱收到手里，
拿过来，
就缩短了他自己的收账的时间，
嗯嗯。但其实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客户其实是会发现的，
对，
不是所有人都不发现，
对，有的人会一笔一笔看的，
对。那这个客户啊，他只要一发现 ，Barry 就会各种道歉，就说：“哎呀，对不起，是我们这个操作失误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然后钱就赶紧还给你，
哎呦，
他就把这个发现了的钱就退回去，
嗯。
但是对方其实殊不知，这钱他就是故意乱收的，他就赌你发现不了。所以呢，他通过啊这种一笔一笔的所谓错误的扣款呢，贝尔就悟出一个道理，就是规则是可以灵活运用的，
可以钻空子，
打引号的灵活。
嗯嗯嗯。
但是他又发现啊，这个偷钱的方法还有个弊端，那就是来钱慢，因为它数额小，
而且操作特别繁琐。
对，
就是你每一笔每一笔都加钱的话，其实很容易被发现。
对，
嗯、
那这个时候如果贝尔还想多搞钱怎么办呢？他就盯上了下一个目标，
嗯、
银行。
好孩子，好孩子。嗯，
来，我们看啊，
哎，
这个高中生他这时候就通过自己琢磨啊，他就发现了一个银行的漏洞。
嗯，
这个漏洞叫做 check kiting， 叫做风筝支票，也叫做支票循环诈骗。
支票循环诈骗。
哎，这个玩意儿怎么搞钱呢？
对，
简单的说啊，就是利用银行之间处理支票结算的时间差，
嗯，
用空头支票在多个账户之间调度资金，补充现金流。
对，
很 technical 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打个比方吧。
嗯，
比如说 Barry 这个人在银行 A。存了100美金，那就申请到了银行 A 的一本支票。
对，
理论上来说，他只能开出100美金以内的支票给别人，对吧？
对，
别人收到支票后就去找这个银行 A 去兑换这100美金，没毛病。但是支票是你可以随便写数额的呀。
对，
那你这个时候问了，如果我写500会怎么样呢？
怎么办呢？
那不是应该取不出来吗？
嗯，
但是啊 Barry 这个时候会把这个500美金的支票存到银行 B，
嗯，
哎，要求去取现金。那会发生什么呢？朋友们，这是80年代，首先它没有联网技术。
对。
所以呢，银行 B 啊，它不能实时的到这个 A 银行去查询。再说呢，这个额度也不太大，就导致呢，这个 B 银行就真的会觉得说，哎，那我就把这500美金就给你得了。
嗯。
那你看到这儿 ,100 美金直接空手套白狼就套出了500美金，对不对？
对。
接着循环，去 C 银行，拿这500块啊，取它个1000块。
啊。
又成功了。
嗯。
你看啊，它可以一直循环下去。等到这个 A 银行和 B 银行对账结算的时候，
嗯
，Barry 早就拿着 C 银行的这1000美金，把前面的窟窿给堵上了。
没错，
嗯，就这一圈循环骗下来呢，他手里就多出来了，根本就不属于他的钱，他还可以随便用。这个就叫做 check kiting， 风筝支票，支票循环诈骗。
这个事情现在我们已经没法办了。
哦，是吗？
就是首先国内是不开放这种个人支票账户的。
对。
然后美国这边呢，现在其实对于个人支票账户也是可以实时的去确认你的这个储蓄余额了。
对。
但当时啊，这个东西其实不光是他在做这个事情。
嗯。
就是我们以前看过一个电影叫做 Catch Me If You Can。
啊，对对对，
小李的演的。他其实也是大量利用这个手段。
嗯。
然后去给自己骗取这种所谓的初始资金。
哥，咱俩这么聊下去，这一期得聊3小时。
实在话说，其实他的这种诈骗是属于打一个时间差。
没错，
在很多犯罪的时候，就是我们能看到的一些例子里面，打时间差是在这70年代、80年代、90年代是一特别经典的例子。
我为什么说咱俩得聊3小时？因为这才是他刚刚行骗的最开始的小伎俩。
没关系，我跟你说，开始的时候让大家都了解一些，到后面你能听出他的很多的模式很类似。嗯
嗯， 嗯，因为你刚刚说嘛，就是在那个年代是有人用这个漏洞的。
对。
但是 Barry 作为一个高中生啊，没有人教他。他自己花了大量的时间，他去研究了不同银行的支票处理系统，记录了不同银行的结算时间，他自己计算出来了一个最佳的周转路径。
嗯，
然后他每次去操作之前呢，他都会仔细计算说，哎，你看这个支票需要多久能清算，然后这个账户什么时候会暴露，他对这种细节的关注啊，加上某些小银行确实处理时间更长，
没错，
所以给了他一个更大的操作和行骗的空间。
哇
哦！于是呢，这个16岁的高中生呢，就这样子在所谓的创业的 idea 下面啊，就把这个顾客和银行就玩的 的团团转，就他手里永远都有钱，
永远有现金。
对，但就像我刚才说的，对于 Baron Minkow 来说，这仅仅是他行骗的一个小小的开始。
哇，
就是他对于钱的欲望啊，远远没有被满足，而他觉得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他玩不转的系统。
说实话，其实他很用心了，
他很用心。
对，你为高中生去研究七家银行的这种对账期，
没错，
就是他们找资料都找不全。
对，
好厉害。
对。如果说事情发展到这儿啊，就这个 Barry 依靠错误扣款和支票诈骗呢，大概骗到的是一个几千到几万的钱数的这么一个量级。那作为这个小公司，平时的流水是够的。
对，
嗯，但是你想，如果只把这个事情停在现在这个 level 吧，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之后，这个 Barry 才会被发现。
没错。
但是我们的主人公 Barry 就觉得说，这才哪到哪呢？就凭借他的所谓聪明才智啊，他觉得说，我的公司想要升级到几十万，甚至是几百万美金的一个业务。哎，
哇！
他新的挑战又出现了，但是问题就来了，他怎么做到呢？
嗯、他最大的问题，我现在来看的话，
嗯，
就是他的地毯清洁的这个活啊，盘子太小了，
嗯，
他得换一行业。
他贪心，而且
对，你要做到几百万，如果我靠洗地毯做几百万的话，你至少得把一个州的地毯全洗了才差不多。
哎，你分析的非常对。其实到这儿就是他，比如说他扣款跟支票已经玩到头了，
嗯、
那他想要更多的钱，他就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开展新的业务，做更大额的订单。
哦、哇！
嗯，新业务是什么呢？ Barry 找到了一个新的方向，叫做保险修复业务，英文叫做 Insurance Restoration Project。在这个业务里面啊，他发现说有大笔的油水可以捞。
嗯
嗯，朋友们，我先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保险修复业务啊。
嗯、
在美国，比如说你们家有一栋房子，对吧？火灾、飓风、洪水这种天灾的出现啊，或者就是单纯的年久失修的话呢，只要你在保险公司对这个房子投过保，那么这个保险啊，就会对这种情况进行一些赔付。
嗯，
那赔付的钱呢，自然就是找这种具备保险修复业务的公司去对这个建筑物进行一个保养啊、翻新啊，或者是维修。
嗯哼，
首先因为涉及的主体是房子嘛，建筑物，所以呢金额低，它就大，通常是百万级别起步的。那这个量级的钱就被 Barry 盯上了
啊，
他就开始研究这个行业哦，然后他就想进军。但是呢，作为一个16岁的小孩，他根本就没有做这个保险修复业务的本金嘛，
而且不知道怎么干。
对，他前期需要投入的东西是巨大的，比如说买设备、招人，一大堆的前期条件，而且你要了解这个行业嘛。
嗯，
他连这个对吧，现金流、洗地毯都费劲，那钱怎么来呢？他就需要找一个合伙人。
哦，
嗯，这个人呢，其实最好啊，理想来说，应该要是这个保险业务内部的负责，具体负责保险维修业务的人，很具体了。
实话说，这是违反从业规则的。
当然了，
对
啊，但是 Barry 啊，他在一个如此清晰的思路之下呢，他真的通过朋友的朋友找到了一个完美的诈骗搭子。
哇、哦，找一合伙人。
嗯，这个人叫做 Tom 当年是28岁，他是一家小型保险公司的一个索赔调解员。
嗯哼，
他的职责呢，就是给那些受损的建筑物定损，然后呢，去找那种开展保险维修业务的公司来承接这个修复的业务。Barry 就找到这个 Tom 说，哎，你看啊，我呢搞了一个保险啊修复业务的所谓公司吧，
嗯，
但是呢其实是个空壳，而你 Tom 你手里有业务资源，那么我们合作，里应外合，利益分成，你去找单子，我来接单，来搞这个所谓的一个保险修复，但其实是个假的东西嘛。
嗯，对啊。嗯、
那各位听到这儿肯定有个疑问，就是说接单你是找到资源对吧，就是说有房子要过来修了，
嗯嗯，
但问题是你是个空壳公司，你怎么干活呢？你得去真的修这个建筑啊。
我跟你说，听到这儿啊，
嗯，
家里有车的朋友们，
嗯，
可能会知道下一步他会怎么做了。
怎么做？
我其实已经看明白他要怎么做了
啊。
对，这个其实在国内有一种就是所谓叫车辆维修诈骗。
哦，
哎，就是什么呢？比如我这车我开出去以后，我把咪仔你的外面的院子给撞了，
嗯，
车前撞坏了，然后呢咱俩去说要修这车，但是我想说想从这边挣笔钱出来怎么办，我就找一个这种跟保险公司勾在一起的修车厂，然后他呢，这个修车厂会定损，比如这车撞完以后，按照正常修理的话，可能修大约3000人民币，
嗯，
但是这个修理厂会给他定10000
哦，
定10000以后呢，假如他跟保险公司的人商量好了以后，保险公司人也会同意赔你10000，但是明白，你知道修车成本只有3000，那剩下7000怎么办呢？修车厂、保险公司分你三家分，
嗯，
这个事儿其实在中国在2000年前后的时候有很多类似的案子，
嗯，
哎，他这个我觉得跟这个有点像。
秒叔猜得很好，但是没猜对。
我 完了，我想的还是小了。
哎、来，他这个事儿啊，行骗逻辑是这样子的。
嗯，
首先我们知道这个修复公司是一个假的壳，对吧？哎、那么呢 ，Tom 就这个合伙人啊，比如说他把一个打个比方吧，$100万的维修单子拿过来了之后呢，他接单了。
嗯，
那么保险公司会打钱，你拿着这笔钱去修房子。
对，
但其实呢，保险公司一般只会预付一部分的定金，
头款。
对，然后分阶段的验收之后再去付全款，并不会一开始就给你100万。
保险公司也不傻。
但不要紧啊，就是这个行骗里面，它的羊毛并不出在羊身上，而是出在隔壁屋的小牛身上。
哎、
嗯，嗯，那小牛是谁呢？这个冤大头啊，银行
又来了，
银行又来了。
哎
，Barry 拿着这个保险公司给的合同啊，他转身就进了银行。他要干什么呀？他要去找银行要贷款
啊，因为有订单了。
嗯，
有订单才能搞到贷款。
对，这件事情是符合逻辑的，而且呢，银行也是欢迎的。
对，
是因为啊，在银行看来，你看啊 ，Barry 的公司作为项目承接方，虽然拿到了这个大的订单嘛，$100万的订单，但是在项目完成之前呢 ，Barry 需要自掏腰包去垫付很多的款项，等项目结束了才能拿到钱。而 Barry 管银行贷款是为了解决资金链的问题，这听上去很合理。
是的，
而且呢，银行借钱给他是可以吃利息的，所以银行也有利可图。
对，
所以银行也愿意。那反观 Barry 拿过来的合同都是真实的，需要修复的这个楼也确实存在，银行呢审核了项目，哎，的确也是没毛病，但银行就会判定说这个贷款的风险是低的。
是，
所谓这就是供应链金融嘛，也就是金融对于实体经济的一个价值。
是，
所以银行就会把这100万贷款就给 Barry。
哎
，Barry 就这样子啊，就空手套到了$100万的钱进了他自己的腰包。
哦，
那这个楼他会不会去修呢？他不会。
他不修啊？
他不修。
哦，他不赚差价，
嗯，
直接把钱拿走，
全拿走。
那他的合伙人怎么办？这是我担心的事儿。
哎，但是事情到这儿啊，
嗯
，Barry 他骗了一两笔之后，他就发现一件事儿，他说：“既然我根本不用去修楼，对不对？
对，
那说明我也根本不需要拿到真实的保险公司的订单啊。”
好家伙，
对不对？我费这个劲，我何必呢？
哎，而且我跟你说，他挑修楼这事儿呢，我不知道是不是他故意的啊。
嗯，
这事儿其实有一个门道在里面，就是修这大楼的周期是长的。
哎，对，
所以你拿了钱以后，这100万到了手里头，你一两个月不去修它，没有人会觉得有问题，
没人问，
哇，
都会等。
天才，
嗯，而且你看啊，如果银行的审核也是看合同什么的，
嗯，
那就直接造假不就完事儿了吗？
对，
所以这个 Barry 就开始跟这个 Tom 一起啊，他们就开始凭空去捏造保险修复的项目。由于后者啊对这个行业游刃有余的熟悉度呢，他就轻车熟路的就骗了一笔又一笔的巨额资金
啊。
然后这个时候 Barry 行骗的金额就从一开始的$100万就升级到了1000万的一个量级。
那他就接的项目越来越大了，
对
啊，把美国国会议事堂给修了，谁都不知道。
五角大楼他也修啊，然后接下来哦，他的诈骗手机还在升级，他成立了一家虚构的公司，
嗯，
这家公司叫做 Interstate Appraisal Service， 就它是什么呀？它有一点类似于那种第三方的信用评级机构。
我天哪，开始玩银行了？
哎，干什么用呢？Barry 和 Tom 啊，他们捏造这个保险订单，一转手经过两个人自己成立的一个评级机构，给出一个优秀的信用评级，
嗯，
用于给银行吃定心丸，然后无痛放贷。
对，就是你听到这个评级机构，你知道下一步不是要搞银行，就是搞债券。
没错，
因为这些地方他们能不能放出贷款或者放不出这些批准的话，都是要看你的评级的，
看评级，
嗯，
看第三方。没想到第三方就是对方。
哎，有意思
啊！所以呢，如果你让我总结这个骗术啊，其实很简单：第一，捏造项目。第二，评级造假；第三，就是骗取贷款
啊！他把这条龙全做下来了。
哎，朋友们，这个时候 Barry 还不满18岁，
少年勇为。
他通过一步步优化自己的诈骗手段的，就钻这个系统的空子啊，就骗到了$1000万的资金。而他的公司从这个时候开始，因为有了大量的现金流，他就起飞了嘛。
肯定起飞了。
这个 ZBest 啊，这个公司的业务版图呢，就开始走出加州，然后公司的这个办事处啊、员工啊，越来越多。
哇，好家伙，就是其实原先 ZBest 只是一个洗地毯的公司，
嗯，
到现在变成洗钱了，
嗯，
厉害了。
然后创始人 Barry 成了一颗冉冉升起的创业明星，
哦，
就之前在学校那种什么酷小孩，就 cool kids， 就是这个时候 Barry 已经看不上了啊，他也不用担心什么他们家断水断电啊，也不用担心什么同学因为他买不起新衣服，吃不起什么好餐厅，瞧不起他，
嗯，
他现在是大明星了，
啊，
而且呢，曾经要满足的愿望。他也不是没有，他是变大了，他的欲望又开始膨胀。
嗯，
他想干什么啊？这个时候，他要站上更大的舞台，他要让世人看到他有多么的聪明，多么的能办大事，他能掌控一切。
嗯，
他想成为历史上最年轻、最成功的创始人，他想名垂青史，让万众仰慕。所以这个时候，他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让他的公司上市。
这个时候其实我说实在话啊，他为什么能走到这一步，你要考虑那个时代的时代背景，那个时代就是一些造就了一些所谓少年天才少年成功的一个时代典范，啊，比尔盖茨也好，还有像什么这个乔布斯也好，其实都在那时候是风生水起的人，
而且这种人也是喜闻乐见，大家喜欢听这种故事，
喜欢这种故事，
对
对，这个故事的到后来还有一个重新上台啊 ，callback 时代，
对，
就是互联网时代，
啊、
他就是没赶上互联网，我跟你说，
相信大家也对这一段也应该挺熟悉的，
哎哎哎，
对，好，接着说啊，这个 Barry 的野心能实现吗？
嗯，
能。但是呢，距离他要实现这个上市的愿望啊，还差一步要走。而且
想上市，
想上市这一步，朋友们难度不小。
哎，
首先我们来看上市这件事情啊，即使放在今天，也是一件非常非常难的事儿。
是的，
因为呢，要上市就意味着你的公司要达到一系列的门槛。
对，
从公司业务到组织架构，从这个财务、税务到人力、法务，不仅啊要求你这个公司的业务看起来蒸蒸日上，
嗯，
而且呢还要求你看起来干干净净，毫无瑕疵。
这就牵扯到一些这种证券监管行业的事情了。
没错。
嗯，
通常一个公司要上市之前呢，会聘请专业的会计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来对公司进行一个包装，
嗯，
把这个公司的业务梳理清楚，然后这个财务啊、税务啊也要都做到条理啊、逻辑清晰，从而去符合一个上市的要求。
是的。
那我们再来看 Barry 老师啊，这一家 ZBest 的公司，
嗯，
哎，一切都是假的，
全是假的。
数据表面上看起来光鲜亮丽，但是呢，这中间的水分有多大，各位肯定也知道了。而让这样一间公司去上市，那你想一想，审计对吧，律师、美国证监会、 SEC 等等等等，都是 Barry 在这一路上需要升级打怪搞定的一个难缠的对手。
而人家那些都是身经百战的一些老油条，
对，
你弄点小的伎俩的话，人家马上就能看明白。
没错。
嗯，
嗯，那他该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嗯，这个时候 Barry 啊已经开始在业内有了声誉了，就是被人刮目相看吧。
嗯，
天下攘攘皆为利吧。在他的身边呢围着的人啊也不少，而且呢他这个时候打开了一个商业社交版图嘛，
嗯，
所以 Barry 遇到了一个关键的人，这个人是洛杉矶最臭名昭著的黑帮头子，叫做 Jack Cutting。
哇，
黑帮来了。
哎，
嗯，这个 Jack 呀，他首先无恶不作，哎，高利贷、洗钱、卖假钞、杀人放火，都有他的这个黑手在操作一切吧。
嗯哼。
但是他总是有办法让这个执法部门就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嗯哼。
我给大家说句题外话，一直到1987年，这个 Jack 他因为心脏病去世，他从来没有被正式的审判过。
就是他玩的这个黑手套、白手套这一套，玩的非常干净。
嗯
嗯，
嗯，就是这么一个在黑道上面哦只手遮天的一个黑帮老大，进入了 Barry 的视线。他觉得如果 ZBest 要上市，那么呢他可能就要用这种违法的不干净的手段达到一个上市的目的了。
嗯哼。
哎，所以他要借助一个更加邪恶的力量。而这个刚刚20岁的年轻小伙啊，他此时也没有想到招惹黑帮的代价即将是什么。
哎呀，你看看秀才遇到兵了。
啊，
对吧，你这个再好大脑打不过这个几块肌肉。
但是你听我往下说啊。
嗯。
哎，首先啊，这个 Barry 在后来他自己出版的书里面他也提到过，就是他第一次去见 Jack 这个老大的时候呢，就跟我们看那个黑帮电影的场景是一样的，就一个气氛，你知道吧，剑拔弩张。
嗯。
他自己也是紧张的不行。然后他去找 Jack 干什么呢？他去管黑帮借钱。
哦、
啊，你这个时候不是想说 Barry 你钱不是已经够多的了吗，对吧，
对、啊、
几千万什么的。但骗局就是这样子的，你骗的越多你需要还的就越多，
对，你后面的雪球越滚越大。
没错，你除了本金还有利息，它其实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你钱永远是不够的。
但还有人说你就骗子你不还不就完了，不行。
嗯，
骗子为了让自己的这个骗局越做越大，他前面一定要是一步一步的让把这个坑全填上。
没错，
直到后面让雪球变到最大的时候
他跑。
再跑。
嗯嗯。好，这个时候呢 Barry 就找到了黑帮。他呢第一次啊就拿出了一个自己公司所谓的亮眼的成绩吧。
嗯，拿那个报表出来了。
哎，你看啊，我这个增长的营业额对吧，全国扩展的门店啊、
哎、
优秀的客户口碑。他就像一个打算争取投资人的创业者一样，就告诉这个黑帮老大 Jack 说，我的公司是一个值得投入、值得加入的充满希望的团队。
嗯、
那么呢我现在只是缺少一个度过短期难关的机会、
嗯、
如果你们能把钱借给我，哎，首先我感激不尽，第二你看我们还能帮你赚钱
啊。
啊，也不知道是这个年轻人的勇气打动了这个老大呢，还是他真的觉得说这间公司有一个发展潜力，所以这个 Jack 呀没有犹豫太久，他就答应入伙了。但是呢他就看着 Barry 说了一句话，他说，黑帮的钱啊你想要可以，但是你要知道这事儿没有这么简单。
You want my money? You had to know it's not easy.
开始演了是吧？
不是，我看到这儿我猜 Jack 的他是怎么想法。 Jack 是黑帮老大、
嗯、
他需要自己手里的钱大量被洗白、
嗯、
他需要一个能够明面上的公司，而且这时候 Barry 出来说我这公司想上市，假如一个公司能够上市而且扮演一个黑帮洗钱工具的话、
嗯、
那黑帮所有钱可以马上洗白， 这对他来说是一个没法回绝的一个条件。
你猜得很对，
对吧？
但是呢，后面又有反转。
哎呀，
我们来往后说啊。
哎，
首先这个事情的发展吧，就开始逐渐超出了 Barry 的预期，
嗯、
因为他是个小孩嘛，他招惹黑帮，他其实是没有想清楚的。
才二十。
对，你看啊，他第一天刚从这个 Jack 那儿借到钱的时候，首先他觉得说，哎呦，救命稻草，对吧？就是钱终于来了，
绝对的。
但就是黑帮资金到账的第二天开始哦，
嗯、
他们的这个办公室就出现了三位所谓的新同事
啊，
嗯。这些身穿黑西装戴墨镜的男人啊，就不知道为什么黑帮都要穿成这样啊，就是他们自称是 Jack 的朋友。这些人来干什么呢？他们就日常就坐在这个公司里面。
嗯哼。
嗯，他们在这个财务办公室随意的就看这些财务报表。
对。
然后查看每一笔支出，然后他们要去干涉这个公司的现金流分配，对公司的运营和日常事务事无巨细的参与监督和指指点点。
嗯哼，
但其实这些人根本没有任何地毯清洁的经验啊。
不一定，他们可能会涂你们家的房子。
就各种就捣乱嘛，对吧？但是他们就坐那儿就还表现得挺像个老板。
嗯哼。
举个例子啊，有一次他们公司是要给一个供应商支付货款的。
嗯哼。
但是这笔货款呢就被这个 Jack 的人就拦下来了。理由是说啊，这家公司没有通过我们的安全审核。但实际上呢，这个 Jack 他其实是带来了新的供应商。
嗯哼。
诶，你猜怎么着，这新供应商吧恰巧就是他控制的企业。
嗯。
然后呢收费比市场价格高了三倍。
当然他需要每一分钱从他手里流出去
他
都要流
回
我自己手里来。
没错。
嗯。
那你看 Barry 此时他是敢怒不敢言。他只能无奈接受。
对。
而这个时候他就开始明白说，哎呦，这个黑帮的钱啊烫手。
嘿
嘿嘿。嗯。但是他这个时候想要拿回公司的控制权就有点就是力不从心了。
那当然，那三个哥们在屋里的呢，
就不归他说了算了。
对啊。
但朋友们，就是你们知道黑帮像刚才那个淼叔说的，他们最开始愿意入股，
嗯，
是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一间好公司。
他们觉得这是一个他们可以利用的公司。
对啊，你想这个 Jack 一开始呢他觉得哎呦不错啊，对吧，蒸蒸日上，你送上门那还不好，
嗯，
就多了一个赚钱的来源，然后呢他就去干涉这个业务啊什么的，就是他其实自己也想赚钱嘛，想分一杯羹。殊不知这个黑帮呢入局之后不久他就发现说，哎呀不对啊。就这个咋是个空壳公司呢？
黑帮发现自己被骗了，
贼被贼骗了，就是八成的业务都是假的，都是编出来的。
对，
这个时候黑帮就怒了，
绝对怒了。
但是这个时候啊，这个黑帮老大 Jack 他是进退两难的。
是的，
首先他投入了不少资金在这个 ZBase 的上面，但如果这个时候他选择跳船啊，
嗯，
你就是杀了这个二十岁这个 Barry。
嗯，
他也还不了钱，
钱不在手里没有用啊。
对，所以你就是注定血本无归。
嗯，
那如果不跳船，只有一个选择，嗯、就是继续和 Barry 把这个庞氏骗局啊编下去。
对，
把这个公司做上市，再把股票卖掉，赚一大笔。
是的，
所以黑帮想来想去，选择了后者。
哥，我也选后者。
对呀、啊，而这个选择呢，就正好符合了 Barry 的目标。
这我觉得，甚至有可能 Barry 从一开始。他虽然很痛
算好了，
他虽然很痛苦，但是其实他是想要这步的
啊，
就是他要捆进一个不能退出的组织进来。
嗯，而且这个组织通天，
组织至少手里有枪。
对，
嗯，
哎，你看啊，一旦两方的利益开始一致，一场铺天盖地的骗局就开始编织的越发的天衣无缝。
电影进入高潮了，
没错，
嗯、
想上市嘛，这个 Jack 的黑帮人脉就开始发挥巨大的作用。
肯定，
我们前面也提了，上市之路并不简单，审计、律师、美国证监会等等都是要过的关。
是，
那么 Jack 呢就帮 Barry 联系了一位在洛杉矶有影响力的前审计官员。
嗯哼，
这个人啊，利用自己在审计和金融圈里面的关系呢，帮这个 Barry 一路避开了好几个可以引发深入调查的节点。
帮他隐瞒了一部分东西，把东西粉饰了，让别人看不出问题来，
避过去了。
对，
嗯，然后 Jack 还帮 Barry 搞定了几个银行高管，
哎，
确保他这个银行的贷款申请啊可以顺利通过。
嗯哼，
比如说当一家这个会计事务所吧要求现场检查他这个保险修复项目的时候呢 ，Jack 就会安排人制造一些虚假的现场照片和报告，
嗯，
就看上去天衣无缝，然后交给这个审计员顺利通过了书面审查。
对，审计员说我要是现场看看，
嗯。
然后 Jack 跟他说：“你不会想去现场看看的。”
不，你看啊，就如果你要实地审查怎么办呢？肯定是有人要来的。
嗯，
这个时候 Jack 跟 Barry 就派人租下了一栋办公楼大楼，
嗯，
将其改造成保险修复项目的施工现场。
现场拆是吧？
现场演，就是他们雇佣保安、演员，然后去假装这个施工人员，还摆放了一些假的设备和工具，制造出一个热火朝天的假象。
哇哦！
当这个审计员到达现场的时候呢 ，Barry， 你看啊，成功人士嘛，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然后侃侃而谈，感觉就是日理万机的 CEO， 下一秒这个私人飞机就要起飞。
好家伙，
全是演的！
哇，这个骗局有点精彩。
对。 还往后走啊，除了这个项目现场造假之外呢，文件造假也开始登峰造极。
嗯哼
，Barry 雇佣了豪华的专业团队，精心伪造了数万份的这个假的合同、假发票、假的这个客户的付款记录，
嗯哼，
打造出一个看似真实的财务数据，仿佛就是无中生有捏造了一个公司所有的数据和资料。
哇哦，
嗯，在多年之后啊，这个 Barry 自己回忆起来这一幕，他说：“当年我在准备上市的时候，他说我成为了一个艺术家
，artist，
我是个 artist，
嗯，
我是一个行骗艺术家。”他说：“我打造了一个梦境，
嗯，
从虚构中间编织出来的一个价值几千万美金的世界，这是他精心打造了一个幻象，而且他真实到让所有人都相信了，
嗯哼，
让所有看到的人都充满了希望。然后你想啊，这个时候越来越多的人和钱开始朝他涌过来，
而且他还在加州。”加州本来就是一个投资热潮的地方，
没错呀。
嗯、
Barry 他自己，你想他自己也投身在这个幻象里面，他的这个聪明才智啊，以及他对这个游戏规则的一个反复的玩弄，让他觉得这个世界在他的鼓掌之间，他觉得我就是神
啊，
嗯，而且一个美好的、伟大的未来在不远处在等着他。
这一刻，我仿佛看到了一些以前的朋友。
你可以展开
说说，有点熟，嗯
嗯，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体会过这种。骗人的感觉啊！首先，我觉得是个人都会撒谎。
是的，
我查了一下，一个人每天撒谎的数字啊，就不管你有没有意识到，平均四个谎。
平均四个谎。
大家回想一下，今天你都有没有说谎话？
嗯
嗯。但如果你要是暂停一下，想象你是 Barry，、
嗯、
你二十岁，你站上了一个几乎是别人奋斗一生才能去到的顶峰。
嗯哼。
但是这一切啊，全盘都是谎言。
嗯哼。
一个谎接着一个谎，他已经没有解了。他没有退路，你想，你左边是公司员工，对吧？合作伙伴，右边你是黑帮、黑恶势力，前面是审计机构、政府、律师，后面是无数个等待你上市之后也要进来分一杯羹的人。
对，
你去哪儿？你只能继续，甚至你只能一头扎进你自己编的这么一个巨大的谎言里面，因为这个就是你的世界了。
是的，而且这其实对于这个 Barry 来说，其实他在上市之前他是有一个完全功成名退的一个机会窗口的。
对，
就那时候我选择这东西，我全抛弃。我换一个假身份，
嗯，
这是可以的。但是你到了这一步以后，你的所有的个人信息其实都已经成为各个大媒体已经关注的东西了。
对，
你没有地方可以藏，说我自己隐姓埋名变成一个谁都不认识的，
不可能了
。
对，
嗯，
朋友们 ，ZBest 的公司在1986年的12月份上市了，
真棒，真棒。
21岁的 Barry Minkow 啊，如愿成为了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 CEO。在敲钟的那一天呢，他西装革履，意气风发地站在台上，被无数的聚光灯包裹着。从这一刻开始，他不再是学校里面那个被人看不起的穷小孩，他成为了 cool kids， 不是学校的 cool kids， 而是这个世界上最优秀、最有潜力的人。
是的，
在媒体的争相报道上呢 ，ZBest 公司的这个股价、啊、一路飙升。公司的市值啊达到了当年的 2.8 亿美金、
嗯、
Barry 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亿万富翁，准确的来说是一个亿万小伙。
是啊，
嗯，
这个 2.8 亿美金现在来看的话，它不是一个特别大的公司，因为我们现在想着动不动你是上市就10亿美金的公司、
嗯、
但是在那个时候，在那个互联网泡沫没有兴起来之前，
嗯，
你能有 2.8 亿美金上市，这个公司已经相当不容易了。
年轻有为吧，
年轻有为，年轻有为。
对，到这儿成功了，对不对、
嗯、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那么接下来呢，当这个故事发展到了顶点，接下来就是所谓的 happy ending 了吗？不是这样的。因为只有 Barry 他自己知道啊，就这一切都是空中楼台。
对。
当这个白天的光鲜亮丽退却之后，你想这个人黑夜一个人待着的时候，他会有巨大的焦虑感一面扑来。
是的。
他想全身而退啊，对不对？
他根本出不来的时候，他怎么去找这条线呢？
朋友们，你看啊，美国股市这个时候它有一个规定，后来也成为了全世界股市的一个标准操作，就是一个叫做上市锁定期的东西。也就是说，作为一个上市公司的创始人啊，你的股票想卖可以，但是你得等、
嗯、
等多久呢？两年的时间。
对，
他就是防止你一上来把这个股票卖了割韭菜，然后踹钱跑路。
哎，
那么 Barry 此刻打一个什么算盘呢？他很想马上把这个股票变现，然后就跑路嘛，对吧？
想跳到两年以后。
对，或者是他想把这个公司巨大的窟窿给补上，让这个公司洗白，然后上岸合法合规的经营，这是一个怎么说呢？理想状况吧。
对，
他在这种情况下，他可以继续经营他的一个成功人设的。然后这一切就是天知地知，你不知我知，
嗯
啊，听上去还行，
嗯，
但是就是这两年，
这两年时间怎么办？
这两年要怎么撑过去，
对
吧？对，嗯 ，Barry 老师又一次开动了他聪明的脑筋，新的骗术又开始了。
哎呦天哪！
接着骗。我们来看啊，虽然 ZBest 将近 90% 的业务都是假的，
对，
但是没有人知道，对吧？他们这个公司的市值呢也一直在涨。
嗯，
那么他手头的这个股票啊，虽然暂时不能变现， 但是它的价值是得到了市场认可的。
是的。
怎么利用这一点呢？哎， Barry 可以通过抵押、置换等金融操作的手段啊，直接把这个 ZBase 公司的股票呢变成别的公司的股票。
嗯，
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如果去收购别的公司，只能用现金去买。但是 Barry 他手里有一家上市公司，那他可以就不用现金，而用自己公司的股票去买别的公司，
就是所谓换股。
没错。这么一来，他手头这个融资渠道就变得多了嘛。
是的。
那你想问这么做有什么好处呢？这是一个蛇吞象的计划。
哦，蛇吞象。哎呀，又到了我以前的老业务了。
这头大象，也就是 Barry 看上的公司叫做 KeySurf。
嗯。
他呢经营的主业跟 ZBest 是一样的，也是地毯清洁、家政保洁。KeySurf 每年的营收是8000万美元，是 ZBest 的两倍，但是人家是实打实的真收入。
哦，人家是真公司。
真有这么多钱赚。
人家真的在洗地毯。
嗯。嗯。是。那 Barry 呢，他利用这个 ZBest 的一个虚增的资产和一个业务数据呢，就进一步把这个泡泡吹大，然后提升这个公司的市值之后呢，从而可以找银行啊去啊，还有投资者啊，拿到资金之后，他就去收购 KeySurf。
嗯哼。
他的计划是收购 KeySurf 的部分股权。应该是价值2500万美元。
OK, 这一步其实大家听到这儿，我不知道会不会有点不知道怎么做哈。
嗯，
其实很简单，就是假如说咪仔你的公司现在是10块钱一股。
嗯，
我公司呢是5块钱一股。但是我是一个假公司。那怎么办呢？我就先开始吹我这泡泡，把我公司股价从5块钱一股吹到20块钱一股。
嗯，
这原先我跟你换股的话，假如我把所有股票拿出来，我100%的股票拿出来跟你换的话，我只能换你的1/2。
嗯。
对吧？但是我现在换到了20块钱一股的话，我已经是你的一倍了。
没错。
那我只要用我的1/4的股票，我就可以换你公司的50%的控制权。
对啊，他就想玩这个。
哎，
因为对于 Barry 来说啊，这是一个绝佳的翻盘机会。
是的，
是他为这个自己的公司争取一个所谓合法性的一个终极的机会。
而且他为什么选这家公司，就是因为这家公司跟他业务是完全一样的。怕这公司业务全吃进来以后，他自己的业务就根本不用再去想说我在找什么挣钱的方法了，
嗯，
直接把对方的这个 KeySurf 公司的这所有业务全算在自己的业务里头。
没错，
就完事了。
你想啊 ，KeySurf 的业务是实打实的，他的现金流是非常健康的。
对，
一旦这两个公司并购成功之后呢 ，Barry 就可以拿着这个 KeySurf公司的现金哦，首先他可以把 ZBase 这么多年欠下的债务可以还上，
是的，
还上之后他就可以坐拥一个业务真实、财务健康的公司，还能源源不断的给自己贡献现金流，让他撑过这两年的一个上市锁定期，然后时候一到全身而退，简直是一个完美的计划，
简直听起来像是贾跃亭收购特斯拉，就完全是这个意思，
没错啊，那 Barry 啊，说干就干。他通过一番操作呢，将这一切啊做到了非常的顺理成章。
嗯，
然后呢，他跟这个 KeySurf 公司的管理层啊，就谈判进行的很顺利。
是的。
换股条件呢，谈的也不错，马上眼看就要达成喽。
哦。
但是哦，朋友们，就是这个命运啊，它永远会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候给你致命的一击。
哎，太好了。
我们这一位坐拥了上亿资产的 Barry Minkle 和他一手创建的所谓帝国啊，最后居然败在了一张$400的小小账单上。
你看看，
嗯，从登峰造极到人人喊打，几乎就一夜之间，
而且还败在了这么小的一张账单上。
对啊，这是怎么回事呢？
哎，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了啊！来，
各位记不记得啊？Barry 在最初创业的时候，他第一招骗局是什么？就是多扣信用卡那个预授权。
对，
比如说。$200，对吧？我给你扣$400。当年被他多扣过钱的客户大概有几千个人，绝大部分呢不了了之了，或者是之后就找过来，然后贝尔就把这钱退给你，就没事了。
是的。
但是常在河边走啊，这个鞋必湿。
是的。
嗯，在加州有这么一位家庭主妇，我们就管她叫 Linda 好了哈。
哦。
Linda 呢，当年是几千个被 Barry 多扣了钱的客户之一。
嗯哼。
当年呢，她请这个 ZBase 公司啊，给他们家两个房间的地毯进行一个清洁，结果呢，她就发现这个账单被多扣了$400。Linda 就很疑惑嘛，就给他们公司打电话，就说：“哎，怎么回事？”当时接电话的就是一个高中还没有毕业的 Barry，
还是年轻时候的他。
哎，而且呢，这个电话其实 Barry 每天至少接到十几个。所以当时他根本没有当回事儿，他就敷衍了几句，说：“哎呀，抱歉啊，什么系统问题啊，我们就会核实之后给你退款。”然后就把电话挂了。
嗯哼，
但是不知道是忘了还是怎么着的，就这个 Barry 啊，其他人的钱都还了，就偏偏没给这位 Linda 还钱，
还漏下去了。
嗯，这个钱就一直挂着。
哎，
而有一天呢，这个 Linda 在跟其他的姐妹下午茶就闲聊的时候，就提了这件事情，结果发现哦，不只是他一个人被扣错钱，大家都一样，
他姐妹也都被扣钱了，
姐妹也被扣钱了。
嗯。
他就觉得奇怪嘛 ，Linda 就说：“哎，怎么回事？”他就开始做调研，他就挨家挨户的走访这个街坊邻居。
嗯，
只要被 ZBase 公司多扣钱的客户，他就会认真的记下来。然后几个月下来之后呢，这份名单就越来越长。
你看看
，Linda 就把这份扣钱的记录啊整理好了之后，送给了《洛杉矶时报》（LA Times）。 他就跟记者开始联系，就说你看我发现了这么一件奇怪的事儿。
你看看这琳达还是有时间还是闲。
是嗯。然后这个记者呢接手之后啊，就因为记者就有更专业的一个覆盖和他们的调查了嘛。
是的。
记者通过他们的这个调查就发现说，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面，这一所叫做 ZBest 的公司呢累计产生了72,000美金的错误扣款。
嗯。
72,000。就这个数额对如今的 ZBest 公司来说就是一颗沙子一样不值钱。
是的。
因为你想他马上要收购的金额就是2500万美金。
对。
但是72,000块钱也是钱啊，
嗯，
对吧 ？LA Times 呢就觉得说这个案子就非常可以，于是呢，在1987年的5月中旬，《洛杉矶时报》头版刊登出了 Barry 的这个公司的一个报道。
嗯哼，
他说这个华尔街眼中的神童啊，是如何利用信用卡错误扣款欺诈客户的
啊？
媒体的报道一发出来之后呢，一时激起千层浪，哎，多米诺骨牌的连锁反应开始了。
是的，
嗯，最先反应的是。华尔街
那股票市场吗、嗯、
哎，你看啊，首先类似于这种浑水的做空机构就开始做空 ZBest 的股票，迫使这个公司的股票就急剧的下跌。
是的。
嗯，我给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做空这件事情啊。
嗯，
做空是股票期货市场的比较常见的一种操作的方式。
没错。
它的具体操作呢就是说我预期这个股票期货市场会有一个下跌的趋势。
嗯哼。
然后呢操作者就把这个手中筹码呀就按市价卖出，等它真的跌了之后再买入去赚一个中间的差价。
嗯。
打个比方吧。
嗯。
小猫咪。因为不服老奶奶过马路，
嗯
啊，大家都不喜欢小猫咪了。那么呢，我就推测小猫咪公司的股票啊，很快就会下跌。
嗯哼，
正好淼叔你手里面有一个小猫咪公司的股票，
哦、
然后呢，我就去找淼叔，我说淼叔啊、哎，这个股票你借我一点，哎，我付你利息。
啊，那我说啊，可以借你。
嗯，
然后呢，你这个股票借走以后，你还要还给我。
嗯，
但是你要什么时候还，咱俩约定一时间。
没错，
是吧？然后等你还的时候呢，你除了给我利息之外呢，你我不是说要钱，
嗯，
我借给你5000股的小猫咪股票以后，两个礼拜以后，你也要还给我5000股的小猫咪股票。
没错，
嗯
啊，就是这样，我就把这个股票从他手里借过来了，
嗯，
借过来之后呢，我就把这些股票按照当前的市价给他卖了，
现在就给卖了，
现在是高的，我给他卖了，结果呢，第二天。如我预测，小猫咪公司的股票真的就跌了。
哎，
跌了之后，我用低价再买回来同样数量的股票，然后呢，我把这些股票5000股嘛，我还给淼叔、
嗯。哎，
我还给了他3块小鱼干啊、当利息。嗯、
对，
一借一还没毛病，对吧？
是，
咱们俩两清，但是我在中间就赚了小猫咪公司股价下跌的差价。
是的，
这个就是做空。
对，那大家会问说，那我是不是就吃亏了？
嗯，
我其实也不吃亏。
嗯，
我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养老金机构。或者可能是一个什么政府基金，
嗯，
我的目的不是为了说想要挣钱，而是说是持有这些公司的股票来达到对这些公司控制的这个目的，
嗯，
所以对我来说只需要股票的数量，不需要多少钱，那么我就愿意把这些股票，你们需要借的话你就借走，反正我从里面能收到利息，能收到所谓的做空的这笔佣金的费用。
对，
嗯，
所以大家就能理解为什么这个时候大批的做空机构就开始对 ZBest 公司这个股价就开始要做空了。
是的，
因为他们有利可图嘛。
他们可有利可图。
嗯，那么接下来啊，媒体闻风而至，就各路记者呢把这个 Barry 的豪华别墅啊围了一个水泄不通，摄影机、话筒、新闻转播车，此刻就是 Barry 变成了一个所有人争论和关注的焦点，就是他到底是一个天才、一个成功者，还是一个人人喊打的骗子呢？
哎。
随着这个媒体的曝光啊，这间 ZBest 的公司就成为了一个风口浪尖上的热点。
嗯哼，
大厦将倾，独木难支。这个时候 ，ZBest 的公司开始了它的分崩离析
啊，到这步终于开始塌了，
塌了。
嗯，
首先是公司内部啊，虽然你看啊 ，Barry 是创始人，但其实呢，很多中高层并不是他的人，甚至不是他招的人。
对，
这些高管中间呢，有些人早就看他不顺眼了嘛。然后事发之后呢，公司高层就立刻召开董事会，要求 Barry 辞职，并且呢，立即成立了一个内部的调查小组，要求彻查公司业务和财务。
是的。
其次，公司外部，我们先说啊，投资人，
嗯，
哎，应验了那句话，投资人只会锦上添花，绝对不会雪中送炭。
嘿，
这些投资人啊，在收到消息的第一时间呢，就纷纷抛售了 ZBest 公司的股票。
是的。
那么一天，公司的股价就跌去了 23%。
嗯。
两个月的时间，基本就跌没了。
哇。
外部还有谁呢？银行啊，也属于债务人。那公司好的时候，银行抢破了头嘛，要借钱给 Barry， 对吧？
是啊。
今时不同往日哦，银行也急了，新贷款是肯定不可能了。
对，
已经发给你的贷款呢，就赶紧找人去催。
嗯，
所以银行的人呢，就堵住了这个公司的大门啊，然后包括这个 Barry 他们家的大门，就要钱啊，赶紧还我们钱。除了投资人跟银行啊，还有就是差点跟他们合并的这个 KeyServe 公司。
嚯！
他们真的好险，嗯，他们就紧急叫停了收购协议，眼看着就是 Barry 他本来是有一条可以顺利脱身的这么一条路，
对，
关闭了。 所有人开始跑路。如果你这时候看，就是 ZBS 公司从创立到上市用了四年的时间，公司的这个股票从两亿美金市值跌到只剩62,000美金，只用了几天的时间。
哎，这证券市场就是这样了，
就是这样子的。银行开始冻结 Barry 的账户，投资者呢纷纷要求赔偿，连 Barry 自己的团队也纷纷跳出来揭发公司的种种骗局，整个公司就像是一艘正在漏水的船，所有人都拼命往外跳。
这个时候其实一个公司到这个程度哈，就是它的完蛋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一个事情了。
对，
然后只有一种可能性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创始人团队或者经理人团队他们认为这公司还有存在下去的价值，比如公司确实有好业务，那他们可能趁着股价被打到很低的时候呢，自己筹一笔钱把公司买下来。这种叫做 management buyout。
哦，你看又涨薪资。
但是对于 Barry 这公司，
哎，
他自己没有业务，所以没有人想去花钱最后买下这家公司了，
没有任何价值，
他只能等着股票越跌越惨，越跌越惨，跌到没有钱，只能是这么一个结果。
大家肯定想问啊，这个时候的 Barry 在干什么？他这个时候真的就是，哎，名副其实的过街老鼠，人人都喊他。
他就恨不得把他赶快抓住。
哦，对，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关头 ，Barry 的妻子 Lisa， 就是这个女人声称啊，自己从来都不知道 ZBS 公司是一个庞氏骗局。他说我当时嫁给这个男的，就是看上他有钱，然后他追我追得很猛，那如今呢，大难临头，对吧？夫妻我们这个同林鸟啊，就各自飞了吧。
哎，你看大家都切割了
，Lisa 就提出了离婚协议，也是跟他就是要分开，然后就离开了他。众叛亲离嘛，那你一定想问说，这个时候对吧，土崩瓦解，各位设想一下，如果是你，你会做什么？
崩溃啊！
嗨 ，Barry Minkle 他没有出来力挽狂澜，他也没有出来解释只言片语。在这个 LA Times 报道发出的三天之后，他以身体健康为由辞去了所有的职务，然后就销声匿迹，不再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面了。
非常的可以想象的这个现在的状态，就是这个人就算他精神世界再充盈哈，到这一步的时候，他自己之前所经营的所有的这种城堡都已经全化为乌有了。他根本扛不下去。
怎么说呢？来，我先说后面这一趴，就是首先他不见了，对不对？
对，
他跑肯定是跑不掉的，
跑不掉，
肯定跑不掉的。以上我们说了，来自于那么多方面，各方的反应，各方的跳船，但是 Barry 最终要面对的是来自于法律的制裁。
对，
Barry Minkle 在1988年1月被联邦大陪审团起诉，然后呢，他面临54项罪名。其中包括证券欺诈、信用卡欺诈、洗钱、挪用公款、邮寄欺诈、逃税、银行欺诈等等等等等等。法院指控 Barry 诈取银行和投资者数百万美元，同时系统性的侵占他的公司资产。然后呢 ,ZBS 公司高达 90% 的收入是欺诈性的。他涉嫌开设虚假公司，开具伪造发票，并且对所谓的修复地点进行一个伪装欺诈。那面临这些指控 ,Barry, 你猜他会干什么？
服输了吗？
他全盘认罪，
服了，
全盘一点都不挣扎，他甚至没有去请什么金牌律师去给他脱罪。
哦，我知道，我知道为什么
啊？
我大概猜到为什么，因为想他的公司的一个大的上市的台阶是黑帮。
这个时候，黑帮已经那个黑帮老大在1987年去世了，
但是黑帮钱还在。
有可能。
就是我其实，在好些案子里面会看到一个情况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人突然开始认罪了，甚至有些人这种大骗子他会找人去自首。原因是为了他希望监狱系统可以保护他。
哦，
为了
他在那里面待着反而更安全。
你在外头你跑着是随时被人追杀的。
啊、哦、
他是为了活命。
哦，是这样是吧？你看啊，我分析的就不一样。因为你看以我对 Barry 的了解，如果他想跑，第一他肯定会花钱就是请金牌律师。第二呢、他是一个喜欢钻系统空子的人。法律的规则对于他来说其实也是可以玩的。
可以玩一玩。
对不对？所以他完全一点都不挣扎，其实不像他的风格。但是我带入他的那个心理，我想了一下，我觉得这种反应也不难理解。Barry 这个人骗了这么多年，提心吊胆了这么多个日日夜夜。你知道终于有一天真相大白了。就好比什么呢，一个杀人犯杀了人，你在外逃窜十几年，这十几年你天天睡不好觉吃不好饭，每一次有人敲门你都觉得是警察要进来逮你。
精神高度紧张。
当你真正被抓的那一天啊，你踏实了，你终于能睡个好觉了
啊！就是谎言其实已经被揭穿了以后，觉得只要挨打就完事儿了，
这一切都结束了，
结束了。
我相信此时此刻的 Barry Minkle 他可能也有一部分是这种感觉，
有这可能性。对，
对他呢，在法庭上啊，承认了自己被指控的全部54项罪名。由于认罪态度良好，他被判了25年的监禁，并且呢，要求支付2600万美金的赔偿。 美国的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啊，就是永久禁止他再次担任任何上市公司的高管或者是董事，
信用破产了。
没错，这个在美国历史上神话一般的这个德智的少年吧，21岁敲钟上市，22岁锒铛入狱。
哎呀，这个怎么说，楼盖得快塌得也快是吧，
大起大落，
大起大落。
但是我说到这儿啊， Barry Minkow 的故事结束了吗？远远没有哦，
还没完，
还没完。22岁开始坐牢，他在监狱里干什么了呢？首先他在监狱里面表现良好，通过这个函授啊获得了两个学位，其中一个是宗教学的一个硕士学位。于是呢他就开始在这个监狱里面啊就参与这个教育项目，
犯人在教育，
他给其他的狱友进行一个宗教方面的辅导。于是呢这样子的积极表现吧，让他成为了一个模范狱友，提前释放了。
哎呦呵，
1995年他出狱了。
95年出狱了。
对，这个时候他29岁不到30岁。他这个人已经经历了，你看啊，打工、创业、上市、结婚、离婚、蹲监狱、被释放，就是人生经验已经拉满了。
感觉一般人到这岁数得怎么着也得59、60了，
他才不到30。然后他觉得说，我还可以开始新的生活，
这叫 new life 了，那
对，那新的生活是什么呢？他就开始去当牧师了
，the priest。
对，他在加州的一个教堂开始当牧师，然后他就开始写书，写了一个关于 ZBS 公司诈骗的第一手记录，叫做 Clean Sweep。
Clean Sweep， 洗地毯。
对，这书呢，他说是说所有的收入用于偿还他之前的受害者。但是哦，这个其实不是他的新生活，他很快找到了一个新的谋生之路，是什么呢？97年的时候啊，有一个教堂的成员就随手那么一问，说你们能不能帮我们调查一个资产管理公司的这么一个财务状况？Barry 老师凭借自己多年的行骗经验，发现了这家公司的漏洞。
你瞧瞧，
他报警了。然后警察一查，发现说这是一个3亿美元的庞氏骗局。
哦，这活我也能干。
你要是你别抢罪案了，你也干。
我也去这美国调查各种的这种骗局啊，美国的美国人民可能不用我担心了，我可以留在我们这边土地来看
啊。可以。所以这件事情呢，让 Barry 就意识到说，凡事都有两面嘛，对吧？以前我是诈骗的一方，今天不同往日了，我是一个反诈人士，
我洗白了，
我洗白了。
对，我原先是黑客，我现在变成白客了。
那说干就干嘛。他呢，转身就成立了一个叫做 Fraud Discovery Institute 的这么一个反诈机构，简称 FDI， 跟 FBI 就差一个字母，挺唬人。它是一个盈利性的调查公司啊，就专门调查那些涉嫌欺诈的公司。那它的重出江湖哦，这个 FDI 立刻就吸引了包括比如说华尔街日报啊、彭博社啊、福克斯新闻的这么一些关注。华尔街的投资人也纷纷开始联系 Barry， 这个曾经的创业天才。他们觉得说 Barry 虽然你是个大骗子，但是呢没准你抓骗子是一把好手。
对，
这些投资人啊，想借由 Barry 这方面的天赋去查一查说有哪些上市公司有一些造假的嫌疑，好让这些华尔街的公司比如说卖出啊，甚至去做空这些公司的股票。
我跟你说，想联系他的人不光是这些地方，是一些做空机构，
就是做空机构啊，
做空机构，然后还有媒体，因为媒体跟做空机构基本都是连着的，就是通过做空机构去发现公司的漏洞，然后把这些漏洞报给媒体，然后媒体去铺，
然后股价就下来了，
做空机构直接就买这个卖空单，直接就给他做下来，
就是这么一个链条。那好，那 Barry Minkow 是不是不负众望呢？他一直截止到2010年啊，他参与调查并且揭露了总共16起金融诈骗案，涉案金额高达17亿美金。
哇，平均一起一亿。
真的，这个 FBI 还有 SEC 都对 Barry 的这个专业度啊给予了高度的认可。
你别说，我听这案子有收获，我想好了后半辈子可以干什么了。
行，来，故事发展到这儿啊，感觉这个人是不是洗心革面做人了？浪子回头金不换了。我但凡这么问就一定是不对的，对。
你这么一问吧，对吧，镜头里出现了一把枪，他最后总要激发。
总得想一下。我不知道你们听到这儿对 Barry 这个人有什么样的看法，就以他的个性，对吧，以他对规则的了解把控，当他人生再一次涉足这个领域的时候，再一次被人你看看得起，对吧，你又是个重要人物了，他又面临诱惑的时候，他会不会再次动摇呢？事实证明，在 Barry 这里人性是经不起考验。
是的。
再次成为了这个行业重要人物的 Barry 啊，他又一次出手
了。开始出手了。
在调查金融公司的同时呢，他开始通过自己对这个信息的判断啊，参与了几家公司的做空行动。
你看看。
你看。其中就有 USANA 跟这个 Herbalife 啊，这个 Herbalife 是一个超有意思的案子，朋友们以后我有机会跟你们讲一讲。Barry 因为他的这个敏锐嗅觉和准确判断，他赚了一大笔钱。
对的。
然后呢他尝到了甜头。接下来他就开始了。
哎
，09年的时候，他公开质疑一家房地产公司叫做 Leonard， 说他们有财务问题。
嗯，
他说你们涉嫌这个财务造假和欺诈，并且呢，我有实锤。
嗯，
但其实啊，事实并非如此。Barry 其实是受雇于一家跟这个 Leonard 公司有利益冲突的公司。
哟，
所以他是编出来这些指控的。
嗯，
而且呢，他自己提前做空了 Leonard 公司的股票，
已经埋仓进去了。
哎，希望通过他发出这些假消息，造成这个公司的股价下跌，因此他可以大赚一笔。
哎
，Barry 的确做到了。这个 Leonard 公司的股票从11美金跌到了 6.55 美金。
哦，腰斩了。
嗯，拿了钱的这个 Barry 吧，得意的不行，感觉你知道吧，就回到那条老路。
而且他甚至觉得这条路是合法的。
哎，但是呢，这个 Leonard 公司哦，奋起反击，一纸诉状就把这个 Barry 告上了法庭。
我告你这黑子。
对，
你这个黑粉是吧？嗯。
2011年 ，Barry 因为内幕交易和这个税务欺诈被定罪，被判处了五年徒刑，并且呢，需要赔偿 Leonard 公司5.835亿美金的巨款
啊。
嗯，
很合理。我跟你说，像 Barry 这个人啊，怎么说呢？他虽然聪明啊，但很多事情在之前我听的时候，他做事情就不干净，是被人查到的。像刚才为什么我说一个做空机构会跟媒体切割开？因为假如一个媒体跟做空机构捆在一起，有利益交割的话，他就会有一个问题：你做空他，你是不是里面是有直接利益输送的？
对呀、啊，
他在这件事上其实就是你要去做空一个公司的话，你不能自己去持有，
嗯，
你得找个人持有。
是，
但是他省了这一步了，
他没有，
嗯
嗯。而且啊，你看啊，他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呢，拔出萝卜带出泥。警方呢往下一查，发现说这个 Barry 除了散布假消息、做空股票之外呢，他之前不是一直在这个教堂里当牧师吗？
是啊。
他2001年到2011年通过这个教会的名义开设银行账户，伪造签名、
嗯、
然后他总共挪用了教堂超过300万美金的捐款。
嘿，这钱你也吃。
对，其中呢、哎、他还对这个 IRS 啊隐瞒了89万美金的收入和25万美金的税款，这都是罪。
我觉得最大问题就是他因为对 IRS 隐藏这个收入。
对，
因为美国税务局啊
查得特别严，
而且美国税务局真的是带着枪上门的，
是
主要惹了税务局了。
其实不是那个 Leonard 公司的税务局，
就是 IRS 想弄他、
啊。
嗯，
所以你看啊，就上面所说的这一切，你说他再一次被判刑，你说他冤吗？他一点都不冤，
一点都不冤
啊！他就是还是没有回头，
没有回头，没有回头，就是能挣简单的快钱的时候，还是想挣的。
对、嗯，所以他其实表面上是洗心革面嘛，用这个专业知识来打假呀、反诈，其实他就是还是喜欢赚不属于自己的钱。
而且你看前面的事情，咱们说他最开始通过揭发其他公司的漏洞，然后来收取佣金这事儿呢，对他来说，其实他觉得这钱我为什么不自己挣？
嗯，
他以前的想法一直都是说这事儿我为什么不自己干？
嗯，
能挣钱的话，为什么把大头让给别人？所以他自己就开始涉足这一部分。但其实我相信他应该不是不知道这事儿是违法的，就是你在设立账户去做空，然后在同时再放出消息去打压这家公司的时候，这两事儿是不能同时干的，说不能由一个人同时干的。
这都是我们马后炮的这个说法了，对吧、
嗯？
但其实你其实刚才说特别好，就是你要问他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
嗯、
其实他是自己给出过答案的。
哎、
他说被人尊敬的感觉太令人上瘾了。
你瞧瞧，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拥有金钱更让我有掌控感了。
嗯，而且他是通过拥有金钱来获得关注。
对，
他还是一个需要关注的这么一个人，
他是心理上还是有问题的，
是是，
嗯嗯。那么好，在这个2014年啊，经过这个漫长的法律程序 ，Barry 第二次入狱了，这一次呢，坐五年
啊、哦，五年，那、这就是证券欺诈。
嗯嗯。那么时间我们再快进一下，到距离我们现在都已经不远了，2019年，也就是前几年了。
哦，真的。
哎，2019年的6月6号，坐了五年牢的 Barry 刑满释放，
嗯哼，
他又一次获得了自由，回到这个世界，
又来了。
那你肯定想问他现在在干嘛，对吧？
是啊，
他在 TikTok 上面呢，成为了一个短视频网红，
哎，
每周都在发布反诈的宣传视频。
嗯，
你知道他这个金融反诈的人设，他还是要继续立在这儿的。
你看看，新科技救了他。
嗯，而且呢，除此之外啊，他跟朋友成立了一个健身减肥工作室，应该是啊、
哦。
在这个工作室的介绍上，他是这么介绍自己的：他说，21岁，我已经成为了华尔街的宠儿，我成功的欺骗了3家注册会计师事务所，获得了干净的审计意见，还骗过了许多贷款机构、投资银行家、律师和专业投资者。blah blah blah。
嗯，
这个犯罪经历被我们的 Barry 老师搞成了一个炫耀的资本，
就是秀自己的智商，这个是。
你知道他传递出来信息就是你看我牛逼吗？你好奇吗？你感兴趣吗？要不然你点个关注，一键三连
啊！
哎，要不然你再看看我的业务，就是游泳健身了解一下。
嗯、啊，你看到这儿以后，你会觉得他很符合一个 psychopath 的状态。
哎，是，
就是他很享受这种被关注的 同时他其实也需要的是什么呢？需要是一种承认和一种就是社会上的对他的崇拜。
没错，
按说你说犯罪了对吧，犯罪你其实应该是有一种犯罪心理上的一种悔罪感，或者是感觉一种羞耻感，
嗯，
这些不存在的，没有道德底线的。
这就是到最后其实我想跟你讨论的事儿啊，但是你，比如说你看到他那个网上写那一堆东西啊，如果作为一个受众，我觉得他就是利用了人们的一个猎奇的心态，
肯定是。
而且呢，他把这个东西做成了一个社交媒体上的一个爆点。
嗯，
而你说啊，他身上这些特质别人有吗？确实，别人也不太有。
别人很难具有这些特质，
没几个人。
正常人很难有。
既然他现在放出来了，对吧？
嗯、
他又是就跟我们一样了，变成一个自由人，在这个社会上待着。
嗯，
那我其实还是想问 ，Barry Minkle 洗心革面做好人了吗？
你要是问我的话，我是觉得这样哈，他在抖音上，就是 TikTok 上面，他可以。当一个网红，这样对他来说可以没有犯罪成本的去获得大量的利润，
嗯，
对吧？当一个网红，他要有一大堆粉丝，然后又能开始推广自己业务，业务做得好不好无所谓，但是在平台上能获得大量的流量，获得大量的人广告收入，这个事情对他来说，他都没有必要再去进行更多的欺诈了。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回到你刚才说的那个心理的问题。
嗯，
如果你让我回答说他会不会做一个好人，我觉得很难说，因为这个人再一次在人群里面消失了。嗯、然后他这个人，你看，他从小展现出一个绝顶的聪明，
对，
并且呢，他可以玩规则、玩秩序。
嗯，
他骗了那么多相当就难度相当大的机构啊、人群啊，骗了舆论、骗了公众，他达到了他的目的。
嗯，
这个人他。一犯再犯，
对，
他下次还改，
嗯，
那么你会觉得说他在将来的某一天他又会做什么呢？
就只能跟着他看。
我觉得没有人能说得好，
没有人说得好。
而其实到这儿我们就已经到了一个就是在看一个人性上的问题，就是之前 Barry 他也提到过说了，就是他从记事的时候就开始，他追求的东西就是他需要关注，他需要掌控，
嗯、
他需要被人看得起，被人尊重，甚至是崇拜敬仰。而有钱这件事情可以让他迅速的满足这些追求。
金钱对他来说是个工具。
哎，那很明显哦，这个人就是一次一次会冲着这个东西去，
嗯，
因为他心里面有一个巨大的空洞需要被满足。
是，
他是不甘于当一个普通人的。
嗯
嗯，所以你觉得他之前做那么多骗局的时候，他心里不清楚这些事儿一定会被抓吗？我觉得他不可能想不明白，但是我觉得他把控不了自己。因为他没有办法忍受自己默默无闻，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如果你让我推测，我觉得他一定还会再出现在你的视线里，哪怕他是反诈专家，是精英高管，是什么阶下囚都不重要，但是他 Barry Minkle 他一定会出现。
Barry Minkle 是吧？我的感觉是这样，就是我们要分析他底层的动机。他假如底层动机只是像挣钱的话，他会找更多方法去挣钱，
嗯，
但是假如说金钱对他来说只是一个工具，能让他获得更多的关注，获得更多的这种所谓的荣誉感、成就感的这么一个工具的来说的话，假如有其他东西能代替这个东西的话，那这个东西也可以成为他所追求的东西。
嗯，
成为一个大网红，这事他觉得这事也可以的话，也 OK。
但我觉得我们都是分析片段啊，其实人性总体来说非常的复杂。
对，
而且就是发生的事情也非常的随机。
是，
你不知道哪个时间节点，哎，
对，我觉得。假如说我们想说 Barry Minkle 能不能当个好人，这事情其实没有悬念，是这样的，就是对他来说，他没有好人坏人区分，
哎，
他是一个 psychopath， 他没有道德的这条线。说我们评价一个好人，可能并不是只看这人是不是守法，我们其实要看这人是不是道德上是不是符合我们自己的标准。
是，
但是对他来说，他没有道德标准的话，
或者他标准跟我们不一样，
他根本没有存在说好人坏人，什么叫好人，对吧？你能不能重新定义一下好人？他会这么想。
嗯嗯，讨论完这个事情呢，其实我想引申再往外走一点啊，
嗯、
就是到我们每个人身上来，就是你说金融市场或者说大一点吧，我们这个社会，
嗯，
你能拿这样的人怎么办呢？
嗯
哎、这么说啊，就比如说我们黑猫之前说了很多暴力犯罪的凶手，暴力犯罪的人是有迹可循的，因为他相比之下他简单粗暴，
他比较好去预测
一个人的暴力倾向，一个人想杀人放火这些事情是他一个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极端的状态，
是
他相对好辨识，你也可以一定程度上去做一个就是防微杜渐，你控制一个比如说变量啊，
嗯、
控制他就是变成极端情况那种质变的点的发生、
嗯、
但是 Barry Minkle 这种人啊，你要防起来，你有没有想过难度是极大的，
你需要找比他更聪明的人去控制他，
而且他潜伏在一个你最不会觉得就是有问题的地方，就是这些地方吧，光鲜亮丽，他身上的这种精英、高管、富商、商业奇才这种标签，往往会让人带着崇敬和喜爱来看这个人，但是你可能很难想到说其实最黑暗的东西就藏在这种最闪亮的外表下面，
而且他混的那些地方，包括他打交道的那些人，是我们这个社会里面会认为是最聪明的人聚集的地方，
对，
华尔街，
对，
对吧，银行，
嗯，
保险公司， 有很多人在里面学了很多年的上学学的东西，好像在里面拼命的去研究各种工具，研究各种的模型，然后去把东西规范的，好像让一般人很难钻空子。
嗯，
以我经验接触了很多这样的人，包括我以前在这行业，我会发现其实有很多人实际上在道德上是存在道德漏洞的。
是，
比如说他在制定规则的时候，其实这事情已经出现了问题。
嗯，
而且你由这些有漏洞的人去制作这些规则，那这规则出来以后，其实就容易被比他们更高明或者比他们更想的更远、更狂野的人去利用这些漏洞。
就是你知道，我听着都绝望。就是这种人怎么防？他不但是外边裹着一层这种无坚不摧的一个壳啊，漂亮的壳，
嗯，
他甚至还比你聪明，他比你更懂规则，更会玩这个规则。
所以刚才我说，就是要不你只能找更聪明的人去给他制定一个更加他没法突破的规则，但这事其实不太容易，
很难，
很难。所以那还有什么方法呢？就是要不你就把他弄死，这最简单，这最简单。对，
嗯，
或者就是你开始我们讲他碰上黑帮那一步的时候，对他来说其实就是一个命数了，
对，
对吧？黑帮是能治他的，因为黑帮不讲道理，你再聪明，你再玩规则，我这边有子弹，
嗯，
对吧？那只有这种方法可能能够控制他，其他方法你要想通过说我们制定更好的规则，给他找到更好的这种能够引导他的方式。没这个必要，我觉得。
我再说一条啊，
嗯，
就是你看这样子的人，他行骗，就是事情败露的时候，你看 Barry Minkow 这里面，他已经选好一万条退路了。
对。
但是他其实玩砸了，他被捕了。
对。
哎，我们再想一想，这个真实世界里面是不是真的有人就全身而退了呢？
有啊。
对啊，
有啊。
啊，
嗯，就是在他这个故事没有讲到这么大之前，他有很多机会是可以退出去的。
是。
然后他没有选择去黑帮去合作，假如他当时选择了一个学校信托机构或者一个什么养老金机构去合作的话，对方拿他没有什么办法，他这儿可以退。而且我们现在是知道有好多名字就在我们的新闻里会经常出现，这个造车 啊造个车，对吧？我收购个什么公司，还有那种公司，对吧？收了每个人几百块钱的押金。
哎，我现在也没有退回来。
对，他收你几百块钱押金，跟他去信用卡给你换个几百块钱的那种是一样的呀。
本质是一样的。
对。
对，嗯，然后我们的这个主人公目前还是好好的在我们身边还待着，嗯，他下一次作妖什么时候呢？哎，你也不知道，
拭目以待，
拭目以待，或者是你在某一个就是比如说十年后，你突然看到一则新闻，你说啊哈，他
又来了，
你又出现了，
到时候我们把这期节目再翻出来一听，
对，
嗯，或者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找一些聪明人呢，天天盯着他，
谁呀？你去吧，要不然派你去，
那就除非美国愿意出这笔钱，我干嘛呀我？他娘的，66年到现在。他刚58岁。
嗯，然后你看他那个健身俱乐部的那个照片，
嗯，
现在就身材特壮，然后看着
大块儿。
练一大块儿，看着挺年轻的。
你跟他打也打不过他。
打也打不过。
天哪。哎呀。
是，那行，我这个 Barry Minkow 的故事呢给大家就讲到这儿了。
Barry Minkow 的故事太有意思了。
嗯。
我来讲一个案子，对吧？我们把这个视野拉回到我们身边，拉回到我们的这个日本这边。
来。
我们也讲一个骗子。
好的。
哎，你会发现其实啊，美国骗子跟日本骗子
都是骗子
啊，他虽然都是骗子，但是有特别明显的不一样的形式的风格上的区别，
哦，是吗？
对，然后当然说远一点，我其实也看了一些国内的骗子哈，
嗯，
我们说他骗子，我们就说他是骗术艺术家吧，
嗯，
其实在形式风格更像美国人
，scam artist，
嗯，他
艺术家，
就是以前我上学的时候，我们也讨论过，说中国跟日本的人的这个性格上有什么区别，然后后来我们发现。大家统一的一个认知是中国人性格其实更像美国人的性格
啊？怎么说啊？
你很难理解，中国人跟日本人性格是区别非常大的。
大在哪？
大在就是你对事物的一个不可知事物的这种态度上
啊。
中国人其实更乐于冒险
啊。我刚才就想说，
中国人更乐于冒险，而中国人更乐于去利用这种一些漏洞，或者利用一些这种里面的可以周旋的地方，然后去为自己去谋求一些利益，这点其实跟美国的骗子是特别像的。不是说中国所有人，
你说的是中国骗子
啊，中国骗子
不是中国人，
你
很危险啊你。
哎，但是呢，日本的这种骗子呢，他们会往往是被困在这么一个局里面，他们会采取一种方法让别人不知道。
哦，所以你今天讲的这个案子就是这么一个例子吗？
是这么一个例子，但是其实我觉得也算是一个日本在当时的一个，我们可以说是一个能人吧，或者一个很能骗的一个人。
嗯，
哎，这个案子呢叫做丰田商事案。这样的在日本，其实说，我这年龄的人可能大家家喻户晓。丰田你知道吗？
知道，
对吧 ？Toyota，
嗯，
满街都是啊，有山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那是我们
丰田是比丰田吗？
这丰田跟那丰田呢，写出来是一模一样的
啊，
但是呢，没什么关系，
完全没有任何
关系。
哦，
案件发生时间其实是比较的早的了，1985年， 这差不多相当于我们刚才讲 Barry 他
上市了，
上市的时候，
快上市了，
对，
在跟黑帮聊的时候，
1985年的这个6月18号下午这个4点半的时候，在这个大阪市的这个北区天神桥有一处公寓呢，有大量的媒体呢聚在这个楼外面，哎，大家说准备采访这公寓主人，为什么呢？说这个今儿这警察可能是来给他抓走了，这人要进监狱，哎，这人终于落网了，哎，但是啊，在这个所有人都在等的时候，突然出现两名男子，
嗯，
两名男子呢，不管周围的这个媒体的这个堵了有多严啊，直接破窗而入，把窗户一敲就钻进屋里去了。钻进屋里之后，他在场媒体都傻了，这俩人干嘛的？随即从这屋里头传出了这种惨叫声跟打斗的声音。
哦，
几分钟之后，门啪就给打开了，然后这俩人呢，直接就从屋里头出来了，带着一身血就出来了。
这个时候警察在吗？
警察这之前是媒体看有人进屋了以后，有人报警了，警察正在往这儿赶，这俩人从屋里走出来了，也不跑，直接就大摇大摆从楼里头走了出去，到楼底下，正好警察到这儿，他们就跟警察自首了。他说：“哎，把我带走吧，这上面人是我杀的，就是我们俩干的，给我们带走。”
人已经死了。
哎，等这俩人出来以后，这媒体也不敢进屋啊。警察进屋一进一看，说这个主人在屋里头坐着呢，全身是血。
哎呀，
紧急送往医院，但是到了医院只过了半个钟头，5点15分呢，就宣布啊出血性休克死亡，全身刀伤十几处刀伤，就直接给砍死在屋里头了。
多大仇，多大恨？
对啊。而且这过程里还特别有意思一点什么呢？我们之前说很多媒体聚在房子周围，这当天呢是各个电视台呢都在全国进行直播，所以电视机前面那些这个观众们就直接目睹了这个全身是血的人被从屋里抬出来的过程。
哎呦我的天啊，这
就特别震惊。
应该也打个马赛克吧？
当时没有马赛克这个技术
啊，这也太可怕了。
对，但是媒体没有敢冲进屋里嘛，就是直接看这个尸体被抬出来，人也被逮捕了，那这时候肯定日本群众就各种议论纷纷嘛。
嗯，
但说这死人是谁？
嗯，
死人名字呢叫做永野一男，他的身份呢是日本丰田商事的会长。
哦，
哎，他为什么被杀呢？咱就是今天要聊这个过程。
来，
咱先讲这永野一男是个什么人啊？在他被杀之前呢，所有跟他认识的人呢说这人是一个天才，是个奇人。
哎，跟我们 Barry 老师差不多。
跟 Barry 老师特别像。永野一男是1952年8月1号出生在这个岐阜县的这个会纳市。这岐阜县会纳市我相信很多人都没去过。
嗯。
是个什么地方呢？它是这个山区里的一个大农村。
嗯。
人口有4万左右，主要就是山地。然后这地方有一个特产，就是产粉丝。
哦。
产粉丝这玩意儿也没什么意义哈。然后还产栗子。但它这个环境有点像什么，有点像就是我有朋友看过一个这个电影叫做这个小森林。
没看过。
啊，反正是一个描写日本这个山村生活的这么一个片子。有点像那种地方。
嗯。
诶，这个永野一男呢自幼的父母离异，然后15岁的时候呢自己呢就投奔了在这个岛根县的叔叔。岛根县也是日本一个非常荒芜的一个地方，没什么人。诶，他在这边呢岛根县读完了高中以后，到了这个1969年的时候，当时呢日本已经进入了这个高速增长期的这个前夜了。
嗯。
经济啊飞速发展，然后很多这种当时的高中毕业生和这个大学毕业生呢就集团就职。集团就职是日本当时的一个词汇，就是整个学校人全招进整个工厂
啊，
就没有失业
哦。
因为这现在他建了好多大工厂，建了好多这种大的这种，比如说这个什么造汽车的，造什么这个无线电的东西的，整个学校人全招进去。
就是像我们这种包分配吗？
我们包分配时代其实还是各处都去
啊，
但这个时候集团就职的时候，整个学校全进我们这儿来。当时日本真是太缺人了
哦，好的。
所以当时他进了哪儿？他进了一个叫做 Denso， 叫做电装公司。
嗯，
电装公司啊，在这个汽车行业里，可能有些朋友知道，他是丰田的御用的零备件供应商
啊。
他进去以后啊，在这公司里干了一段时间以后呢，他觉得不行，这个我手里没钱，想挣钱，
嫌钱少
啊，嫌钱少，想发财。
嗯，
我们也知道这个工业的发展，它势必会带来什么呢？会带来金融的发展，因为你一个公司。建了一个大厂房，这大厂房你要盖很多机器，然后在里面你要建供应链，你要建什么各种什么备品商什么的，这需要很多资金。然后很多公司里面没有那么多资金怎么办呢？就开始想要跟银行贷款。
嗯，
但是银行呢，银行又这么几家大银行的话，他们手里拿着钱呢，不愿意放贷，就觉得你这公司我们觉得看不上你，不给你钱。我们觉得那个大公司好，就给这个大公司放钱。所以很多小的创业的工厂啊，小公司什么的，他们需要钱，就需要一些给他们服务的金融机构。小额贷款公司或者小银行，所以当时在日本带来了一个这种金融行业大发展。
明白了。
于是这个时候呢，这个永野一男觉得，哎，我机会来了。他就这么着找了机会进入了一家这个期货交易公司。
期货交易。
哎，期货交易。
嗯。
大家可能觉得说这期货交易是干嘛？听起来特别的玄哈。
来解释一下。
期货交易呢，其实在人类历史上曾经 产生过三起这个惨剧哈。第一起惨剧大家都听说过，叫郁金香狂潮，这发生在1637年的荷兰。当时荷兰呢，这个上层人民呢，这个比较有钱的人呢，特别喜欢从土耳其进口郁金香的这个球根。
嗯，
但是呢，球根这东西呢，它是有一个时间限制的，
是
它必须得在冬天在土耳其过冬，然后等它被冻过之后，再运到欧洲这边去种植的时候，才能长出花来。
在欧洲冻一下不行吗？
在欧洲当时他没有这技术
哦，
所以必须从土耳其进口。
明白。
然后所以这东西呢，变成说，哎，今年夏天大家都想养这个郁金香，
嗯，
但是种子这个球根呢，要在冬天能运来，
嗯，
于是就开始炒，说我们在夏天先把这东西买下来，
嗯，
所以当时呢，就有人开始做这期货。期货的意思其实英语叫 future， 就是说我买未来东西，对于未来的物品进行买卖。当时就有人去开始炒这个东西，所以在短短的一两个月时间里面，这郁金香球根这价格蹿升了几千倍。
听说过这个事儿。
然后等到这个价格在这个高点的时候呢，逐渐开始后落，开始下落了。等到冬天交货时候，这东西已经不值钱了。但是当时你花了很多钱去买的这些人呢，其实就赔大的钱了。
我听说当时是因为有一个人错把那个球根是吧，当成洋葱吃了，
病
中毒了，
中毒了。总之这个郁金香狂潮第一次出现之后，人类就发现了这第一可以对未来的物品进行买卖，
一种跨越时间的交易方式。
对，而且有人从里面发了大笔财。因为期货交易其实相对来说呢，是一个我们可以说是一个零和交易，就是有人挣就有人赔，因为它完全就是在买卖，没有任何说你有利息进来，没有这种事儿。所以尽管当时啊有很多人吃了亏，但是呢这个期货让很多这种金融行业的人尝到了甜头，说这玩意儿原来可以，我们现在手里没东西也可以拿出去卖。
嗯，
于是后来就出现了两个可以说更惨重的东西。
嗯，
那第二个事情叫做英国南海公司。
哎，这你说说，听说有牛顿老师的参与，把两年工资赔没了是怎么？
英国南海公司当时是说英国人已经我们也知道开始这个全球扩张、全球殖民。
嗯，
于是呢就成立了一个叫做英国南海公司的地方。这地方干嘛呢？他卖股票跟债券
啊，
就是说我们这地方未来20年、30年、40年。这地方会有大量的可以开采或者可以殖民可以获得大量利益的这种空间。
嗯，
那么现在我们买公司的股票开始拿出来卖，那肯定有很多人去抢购。
是
啊，一想说我现在花个五英镑我可以买一股，然后过了二十年以后这五英镑可以变成五万英镑。
嚯
啊，那很多人去抢，那这种人就问题了。咪仔你跟我咱俩都是想买这家公司股票。
嗯，
咱俩都收到信息说这公司过十年以后一股可以值五千英镑。
嗯，
那现在你愿意出多少钱去买？
我手里有多少钱就出多少钱呗。
只要
你说单价是吗？
对啊，一股现在是公开价格，
嗯，
但是十年之后值五千英镑。
那有人跟我争是吗？
对，好多人跟你争。
那就竞价啊，谁价高就得呗。
所以这价格会越炒越高。
对啊。
但股票卖完了以后卖什么呢？卖债券。
对。
哎，我这公司股票就卖完了，但是我现在公司呢，未来为了开发这片土地呢，我还需要一大笔钱。那这债券我也可以拿出去卖。我现在需要融资五万的这个债券，过了十年之后，我按照当时收益给你们分这个债券这个所代表的这个利息给你分多少不定，但是你们现在可以猜到一千块钱债券到以后可能会值个大约一万，那也有好多人去抢购。
你知道这事儿我听到现在有两个点啊，一个好像这钱都是民众在出，
嗯，都是民众在出。
第二就是这事儿听着就像个骗局，
但是在当时没有人知道骗局这个事情
哦，
在那个时代没有人了解到这种骗局，而且大家都相信什么呢？相信大英帝国永远不会到他。
他是政府背书。
他是政府，虽然其实没有完全政府背书，但是他打了英国南海公司这个旗号。
那他跟那个东印度公司差不多是吗？就是有的。
其实都是以殖民为目的的开发公司，
啊，
但是东印度公司是真的在殖民。
对啊。
英国南海公司是个空壳公司。
嗨。
跟咱们刚才讲白尔公司是一样的。但是因为有太多这种殖民的公司存在，所以英国南海公司打出这个东西以后，有很多人觉得说这是一个上车的机会。就开始把钱投入进去，咱说牛顿爵士，牛顿爵士真的把自己的钱扔了进去啊！
他第一次好像赚了一点，
第一次最开始他其实就是买了以后被别人说你们卖给我，他就把这东西给卖给别人了，
结果卖了之后飞涨，
卖了以后飞涨，就觉得我没上车，于是我现在赶快上车，就把自己所有积蓄全投入进去，血本无归，最后开始发现用了这个什么万有引力等等，
看到了一些我身边朋友的影子，不知道因为。
上车这个事情对很多人来说是没法拒绝的事情，
是
对，所以呢，英国南海公司之后反正也是出现了严重的这种，等于说就是被揭发的这种骗局，
嗯，
然后最后变得股票跟这债券一分不值，然后这个也是造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二次的关于这个期货交易或者说这种金融交易的第二次大惨，
嗯，
而到第三次呢，就出现了一个叫做 法国密西西比公司。
哎，您说说。
这法国密西西比公司更神奇的是什么呢？它出现的时候呢，是美国成立之前
啊。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美国现在的土地，它最开始是不是13个殖民地吗？然后一大片土地是从西班牙买来的，一大片土地呢，就是密西西比南方的一些地方是从这个法国买来的。
嗯，
所以美国南部地区当时是法国殖民地的时候，它成立一个公司叫法国密西西比公司。
嗯，
也是打出旗号说我们后边要开发。当时人类还不知道有石油的存在嘛，就说这地方物产丰富，开辟大量的甘蔗种植园，什么种棉花、种玉米，然后运来黑奴在这摘，然后就能挣钱。这些事情呢，当时在法国开始卖，而且这个债券呢，从法国卖到了整个欧洲，很多人纷纷投资进去，但是最后发现法国密西西比公司是一个不存在的公司。
那谁在背后主导了这一切呢？
这些东西其实我们很难说到底是谁在主导，它其实都是一个谣言，从小越来越大的扩大了。
这公司谁开的？
这公司就是法国几个骗子开的。
哦，几个骗子开，
但当时没有互联网，也没有报纸、媒体这些东西去推这些东西，他们就是靠口耳相传去进行这个东西的推广，然后直到开始挖到了有一些觉得这里面有利可图的人进场，比如说法国或者什么英国某些银行家，觉得哎呦这事儿我们可以利用，他们进去了以后就把东西做大。苏大乔说趁着这东西到最大的时候他们离场挣笔钱，最后可能进监狱的是最开始那几个创始人的骗子，但他们能不能挣到钱这事儿也不好说，而真正被骗的人就是所有的这种投资者。哎，这三起可以说是这个人类金融历史上的早期的三大惨案哈，郁金香狂潮，然后什么南海公司和这个法国密西西比公司。但是这些事情呢其实在不断推升出来一些更现代的这种所谓的金融的这种工具，然后期货交易在这时候其实就变得开始越来越常见。
嗯，
那么在日本这边呢，最早期货交易哈，最早可以追溯到1730年。但是说实在话已经很早之前了。
是。
当时呢是这个日本的这个江户幕府设立了一个大米交易市场。这大米交易其实现在也是我们这个期货交易很常见的一个品种哈，它就是对于当年会收获大米预先进行交易。比如我是一个农户，今天我会知道我会收大约50吨大米，那我会提前把这50吨大米拿出来进行交易。
为什么要提前卖呢？
提前卖的话有人会出高价。
哦。
而且会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今年我可能会收不上来这么多大米，但是我把这块地的所有产量都卖，拿出去卖。
嗯，那我再买一点回来再卖给他。
再补给他。而且假如说今年最后大家都是这种丰收，那么现在我就说在夏天我再拿出来卖的话，我这一斤大米我现在可能比如说人民币我卖5块钱。但是今年大家都丰收，丰收的话那米价就会下跌。到了秋天的时候呢，那米价可能都要1块钱一斤了。秋天的时候我在1块钱一斤买回来以后，我再把这货交给对方。但是我收钱呢是5块钱一斤收的钱。
这是理想状况。那不理想状况你也得亏啊。
也会亏。所以有亏的时候呢，假如说今年大家觉得气候会变冷，然后大米会减产，那有些人呢会提前把大米先买下来。我在春天的时候我先把大米买了，结果到秋天的时候大米减产，今年一斤10块钱，但是我可以以5块钱一斤来成交。
但你是买的人，那卖的人就不乐意了
啊。对，所以假如就说回来还是一个零和的交易，但是愿意参加这种交易的人他其实在里面都存在一定的赌博心理，
就
是赌博。
就是赌博、
哎、
对。
那么当时在日本设立这个所谓的大米交易市场，而在国际上公认的时候呢，是在这个1864年在这个美国芝加哥设立了一个第一个世界上的这个大宗商品交易所，叫 COBT。
Cboat。
Cboat。这个是国际上公认的说是第一个现代的这种期货交易市场。
哦。
我国其实在解放之前呢是有一些期货交易的。然后大米啊什么这种其他的东西其实都会有交易。但是在解放之后呢是长期禁止。
嗯。
而且尤其我的印象里，当时小时候学历史课上，这个在上海曾经禁止过什么这些人去做事买空卖空，其实主要就是为了阻止这种期货交易的发生。
那我能问为什么吗？
就是因为你这种期货交易有可能会让这个价格变得不稳定。而解放之后中国其实最大的面积就是说怎么养活这么多人口，需要政府指定一个固定价格进行大米交易。
啊，它有一个首要矛盾先解决它。
哎，对，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到了很近代时候，就是离现在很近的时候，大米价格包括什么面粉价格都是国家指定的价格。
嗯，
是不放开的。就是所谓放开就是说你价格可以进行市场的浮动了，然后可以上市进行交易了以后你价格才会有上下的浮动。
我突然想起来小时候我还经历过粮票的年代呢。
对，拿着口袋去粮店去打大米打大面什么的。对。中国是直到1991年在深圳才设立的第一个深圳期货交易所。当然现在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个期货交易已经跟这个股票啊什么这种债券什么的完全划开，让大家觉得不一样的是原因是什么呢？就因为期货交易是以大宗商品为主。
对。
什么橡胶。然后大米咱提到过了， 然后还包括什么这种各种的矿石。
石油有吗？
石油是最大的一个这种期货交易的东西。
嗯，
所以我们现在国内的来说，期货交易我印象里啊，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是不对个人开放的。
哦，那对机构？
对机构开放。
OK。
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期货交易的风险太大。有很多人是赌心上来以后控制不住自己，很快就把钱全赔完。哎，当然，其实机构里面参与这种怎么说期货交易的人呢，也没有什么太好的故事。
嗯，
有很多这种故事，就是什么这个不是被人杀了，就是自己被逼得跳楼了，都是因为跟期货交易有关系。
嗯，
然后大家其实听到这儿有，只要有一个概念，就是期货交易有风险就完事儿了。
好，哎，
那么期货公司呢，其实它是一个整个的一个业务链，它里面业务链呢分为这种前台跟后台。前台主要就是说我要去吸引客户，吸引客户呢就有几种，一种是投资顾问，就是所谓的销售。
嗯，
还有一种呢，就是客户经理，客户经理就是进行售后。哎，您买了我们期货产品以后，我会指导您后面是要进行一些，比如说规避风险投资啊，还是说比如说增减仓位啊，这些东西是由期货客户经理来进行的。
啊，他指导你是吗？
对，指导你。然后同时呢，还会有后台，后台呢就是包括有交易员、有分析师、行业分析师，还有什么风险分析师，这些东西就是后台这些人了。所以永野一男他进入这个期货公司呢，他没有什么经验，他也没受过什么太好的教育，所以进去以后他职位就是找了一个销售职位，就是所谓的这种投资顾问，
哦，
目的就是找那些有钱的这些老头老太太，让他们投钱
拉客户。
哎，拉客户。但是永野一男做的非常努力，所以他销售业绩啊非常的高，一个月最多收到佣金有20多万之多。
那不挺好的吗？这工作
这当时对于很多人来说就是令人羡慕的工作了嘛。
哎
哎，但是呢，这个收的钱对于永野一男来说，他自己心里觉得哎心里不平衡。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这个金融管理公司啊，不光期货了，很多什么基金公司啊，什么信托公司啊，他们的收的钱呢，一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呢是管理费，收 2%。这 2%, 比如说蜜仔你有个100万，
嗯，
你投给我们公司了，
嗯，
那么呢我作为这公司的管理人，100万里面有2万归我。这个甭管你挣不挣钱，这2万归我，是因为我替你管着钱呢。
你工作了。
哎，同时呢还会有一个 20% 的这个投资收益。比如100万你投资了一年以后 ,100 万变了150万，那就有了50万的这个收益了。这50万收益里的 20%, 也就是10万是归我的。
就是你帮我赚的。
我帮你赚的。所以到那时候呢咱俩二八分账，我拿 20%, 你拿 80%。
可以接受。
哎，同时还有一笔钱呢叫做交易手续费。
嗯，
就是你在里面进行每一笔交易，甭管你是买还是卖，哎，都会收一个大约 3% 左右的一个交易手续费。
每一笔交易，
每一笔费用
下就有。
对。那么对于永野一男来说，他在公司里收的佣金是什么钱呢？就是你吸金进来，你吸了这个，比如吸了100万进来以后，
嗯，
那我收管理费会收 2%。这 2% 里面给大家各岗位去分钱。
嗯，
所以永野一男他拿的是这 2% 里的一小部分。他想说我收了这么多钱，我最后挣了20万，别人看着不少，但我知道这些钱进了公司以后，这些钱在公司里是能挣大钱的。
但问题是你的工作职责就只 cover 了把人拉进来，你又没有人给人家投资的这种顾问什么指导，你也
他没有这些能力。但是呢，他在公司里听别的公司的员工在吹牛，人员工说，哎呀，我跟你说啊，这钱咱在公司里进来以后几个月时间翻好几倍，
心里不平衡。
他觉得说凭什么，我看你们也没什么本事，你们不就在那买买买买在这坐着聊天吗？
嗯，
你们就能挣这么多钱，凭什么我只能苦哈哈去外面去跑腿，
我辛辛苦苦把人拉进来。
所以他觉得啊，说你们拿着钱反正在公司里你们也是跟赌博差不多吧，你们既然赌那不如我来赌。于是想说，
哦，
哎呀，这钱我要是弄来以后我不往公司交，我要往公司交的话我挣着钱了，我把我的利润扣下来，剩下按照公司给你多少钱我再还给你这个原先出资的人，这样我可以在这里面我就挣一差价。
就是他把别人的活也自个儿干了。
哎，对，他想是这么干。所以他想干嘛呢？他首先呢是伪造了一个委托合同。
等一下，我有一个疑问。
哎，
他作为个人要把这些钱放到这些交易里面去操作的话，他有，嗯，比如说有准入资质吗？
在当时日本是没有的。
哦，就可以操作的。
对，这个东西后来才会有准入资质，说你拿点钱你进来先干的话，你就不会把市场价格搞乱了吗？
啊，
但当时日本等于是刚刚开始，而且还是这种金融行业在这个冉冉升起的时候呢，进入门槛是非常低的，
就谁都行，
几乎没有的。所以永野一男当时想的时候，我拿钱我去投资，他首先就伪造了一个委托合同，
嗯，
先找一些有钱人说，哎，你这钱其实投给了我们这金融管理公司了，
嗯，
但是他拿了一笔这客户这5000万日元那个钱以后呢，他没有交给公司，直接就以自己个人名义呢，就投进了这个大宗商品，买了这个小豆，
就是他没让专业的人去干这件事儿，
他自己单独干了，
哎。胆儿挺大的，
胆儿挺大的。他想了什么？反正这小豆价格一直在涨，我现在买进去了以后，以后他可能会有收益，有收益以后呢，我就假装说这东西呢 把钱交给公司了，公司给你分钱呢是分给你一个这个 20% 的收益，对吧？
嗯，
那么我只要把这 20% 收益也按照原样的方式交给客户，再把本金还给客户，
嗯，
那剩下 80% 收益全归我自己了。
对啊，
他是这么想的。
嗯，
所以呢这笔钱他投进了小豆的这个大宗商品之后呢，结果因为他没有什么经验，很快这笔钱呢就出现漏洞了，赔了。
还是不会嘛，
赔了。
嗯，
而且呢用户这边呢也察觉到了，因为用户啊去他们这个金融公司去说，我这钱现在投进去了，现在值多少钱了，是不是涨了呢？结果人家边一查账说，您这钱没在我们公司这边。
公司说你谁啊？
哎，所以马上这客户呢就跟公司说，我这钱当时是交给你们这个业务员永远一男了。
哦，
公司一联系他说这是怎么回事，永远一男呢这个人呢当时算是比较诚实。
嗯，
说哎呀我这钱我没交，我自己去炒了小豆，结果炒小豆炒赔了。公司一看说，那还剩多少钱，你先全交回来。同时呢因为你赔这个钱呢也没太多，赔了个大约几百万日元，
嗯，
我们把这笔钱补上去，等于还还给人家客户这边。但同时您这工作你也别干了。
那是啊，那你不能再留在这公司。
我们没给你送警察就已经算是很留面子了。
对。
您就走人吧。就这么着就把这永远一男给解雇了。
话说啊，我觉得一般普通人到这儿也就不敢了。
害怕了。
不敢了。
就是离进监狱就是一步之遥了。
对。
但是呢这个失业以后的这个永远一男呢还是想去发财。还是想挣钱，哎，他尽管是说已经没法再去干金融行业了，但是呢，他发现，哎，赌场这边呢，我还能挣钱
啊？
因为说实在话，金融行业跟赌博没太大区别啊。
嗨，是，
但是赌场这边呢，而且比金融行业更刺激，你只要投一笔小小的钱，你就能挣一大回报，而且是一天几次的这种交易。
哪种赌啊？
日本其实赌的东西很多，可以赌马
啊，
赌马我们知道就是跑马场嘛，
是，
还可以赌自行车。
赌自行车，
哎，就是骑自行车的可以赌自行车，
哦哦哦，
还可以赌摩托，还可以赌摩托艇，
就非得是那种比谁快的东西都能赌，
只有比谁快才能赌，你不能比谁慢啊，对吧？
嗨，
当然，其实日本当时啊，这种开发出来的这种各种赌博方式，其实也跟日本当时右翼的背景上有关系，因为右翼他当时日本战败之后呢，右翼需要大笔的资金去充实自己右翼的力量，于是等于开了大量这种赌场。就是这种跑马呀，什么什么跑自行车、跑摩托呀，这种东西
合法吗？
实在话说，因为右翼当时在日本算是一个怎么说呢，有点政治势力的一个方向，
嗯，
所以他们屡屡让它变得更加合法。
行吧，
啊，等于就这么着，永远一男反正就是一头扎进了赌场这个行业里面。但是呢，到了1970年3月30号的时候呢，他在最后一次赌这自行车的时候呢，把自己的所有钱就压上去以后，觉得能赚一个大冷门，结果钱全输光了。
这不是所有赌徒的心态吗？
啊，最终可能就是这样。但是呢，永远一男这个人呢，可以说这个干的事儿，反正是有点奇怪哈。
嗯，
他钱全输了以后呢，没有很失意的离开，而当天呢，在这个赌场里面，在赌场的一个厕所里面呢，去偷人钱包。
他是连回家的车钱都不够了吗？还是？
我觉得可能就是想要去回本，还想要钱，
急眼了
啊，就开始偷别人钱包。结果偷人钱包的时候，被人当场抓住。完了，警察抓住以后看一审，你人也没有什么前科背景，
嗯，
啊，感觉就是偶然的，对吧？见财起意。于是呢就给他进行了一批评教育啊，就完事儿了。
首次嘛，对对对。
哎，于是这个永野一男呢就在社会上混了一段时间以后，到了1978年，这时候他已经26岁了。
嗯，
但是他当时呢突然觉得说，哎，这个1978年跟当年我这个刚毕业的时候的1969年1970年的时候不一样了。为什么呢？1978年正好日本的泡沫经济的前期，那个时候日本的这个社会上的游资啊，
嗯，
特别多。基本上只要你成立个公司，
嗯，
有个什么生意，
就能赚上
啊，就会有人给你 来投钱，就想让你发财。于是他当时就受到了启发，
嗯，
在东京的银座这地方呢，哎，包了一个小办公室下来，
嗯，
打了一个牌号出来，叫做丰田商事。哎，为什么叫这名字叫丰田商事呢？就是因为永野一男当年他不是在这个 Denso 公司工作过吗？
嗯
，Denso 公司就是丰田的供货商，所以他其实是耳濡目染了丰田在这名古屋地区那一带。那么强大的这种信用能力
啊，他蹭一波人家流量，
蹭流量，
然后山寨版，
对，
就是雷碧，
对，
康帅夫。
你现在去这个日本名古屋附近啊，有一城市叫丰田市。丰田市为什么叫这名字？就是因为那个城市几乎所有人都跟丰田企业有关系，都是不是在丰田那边上班，就是在丰田下属企业上班。这城市后来就直接改名叫丰田市了。所以在那地方，这丰田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号。他觉得说。那我在东京这边叫一个丰田商事，那肯定能唬人，
嗯。有一说一，就是我觉得挺聪明的。对，
但是干这事儿，说实在话，叫商事的名字，你肯定要做一些贸易。
是
他想干嘛？他想到就是我要去开始重新干金融行业，以金融行业的名头呢去骗钱。
他还是想在这个行业里面，
因为他这行业他毕竟他是有经验的。
OK，
哎，他最开始一批客户是什么人呢？就是原先他在那个金融公司那边的一些老客户。他尽管是偷了老客户一笔钱，但是还有好多老客户呢不知道这个事儿。
嗯，
于是他成立这个丰田商事之后呢，就去找了原先在自己的期货公司那时候那些老客户，跟那些老客户说：“你们介绍点朋友过来，我这边呢能进行好投资，能挣钱。”当时尽管日本这个证券市场可以说是蓬勃发展，但是很多老百姓对这投资的这事儿根本不懂。
嗯，
他有点像是我们中国在90年代初那个时候，每个人都觉得说证券市场能挣钱，投资股票或者买什么东西能挣钱，但是怎么买不知道。
不会。
哎，所以呢这个很多人啊还会觉得说这个行业是不是不是这么容易能进去买这东西的。
这简直是骗子生长的天然土壤啊，
就是他打了一个这种所谓的就是信息差。
信息差。
就是不对等这种知识的这种对于落差。
嗯。
所以因为云南最开始呢他把自己业务分成两块。
嗯。
一块呢是这个有价证券的代持和委托交易。就是说你们这些人手里有股票会有债券，你可以把这部分债券和股票放在我这边。放在我这边呢我替你保存的同时呢我替你进行交易。帮你挣钱，
就他这业务能力，我真的很担心。
但是当时大市场是所有东西都在一直往上涨
哦，所以难度没有那么大。
你闭着眼买就能挣钱，但是很多人他不知道怎么闭着眼买，他就把这东西全委托给他了。
首先把眼睛闭起来、
啊。哎，这个就是云越云南第一步业务，就是说我替你代持这些有价证券，包括股票，包括债券，同时呢，他还会进行一些贵金属的零售。
什么意思？
就是在我的公司里去卖金块、卖银块、卖金条、卖银条。
啊，
哎，
这个怎么赚钱啊？
这东西其实也很简单，现在中国也有这种的。我们很多就是你去什么这种投资地方，买一个金块，买一金砖，放家里藏着，过几年金砖一涨钱了以后，你把东西再卖回去，
哦哦
银行回收。
明白了。
哎，他做这个东西。
好，
这两个业务呢，同时都不需要太多的审批的手续。
嗯，
相对来说呢，就是你开这么业务以后，只要你不是这种太离谱，
嗯，
政府基本是懒得管你的。哎，就这么着，他把业务展开之后呢，云越云南这胃口很快就开始大起来了，他觉得这么着挣钱太慢。贵金属零售呢，他比如说是从这种金属加工工厂啊，政府授权的地方呢，他批发来的金条卖给这些投资黄金的人，但是这中间的差价是非常有限的。
是，
哎，同时呢，他不是代持有价证券吗？进行委托交易，这东西呢，他只能收，我们之前说过，大概收一个 2% 左右的管理费。
他不是还有这个交易费什么的，那个 20% 的分成之类的。
那个东西呢只是说你假如是一个信托基金你可以收这 20% 分成。他进行的是委托交易跟代持，他不能收这分成。
啊。
所以他觉得这挣钱太慢了。
那是。
然后他想怎么办呢？那我首先我得先收手续费收入。
哎，是。
因为手续费只要你进行买卖的话，我就要收你 3%。
对。
那么我就应该上把这些债券把股票存在我这些这儿的这些人呢，我跟他们说啊，多进行买卖。原先可能一年我就买卖一次，现在我跟你说，比如我现在我买的是石油，他过两天跟你说，石油啊涨得慢，钢铁涨得快，买钢铁啊、
哦、
啊，这样就进行了一次交易。过两天他就说，钢铁啊，这个以后可能会降价，那买什么呢？跟你说，买铝，买这电解铝。然后于是这帮人就把钢铁卖了以后去买铝，这又一次交易啊。过了半个月以后，他跟你说，铝啊，这个最近啊可能国际市场要进行调整，那咱们买什么呢？咱买这个纺织品，买纤维。然后纺织品纤维买了以后，再跟你说啊，咱们买这个食品类的啊，这个农产品，反正就是不停在撺掇这些客户进行交易。
客户也真愿意吗？
客户说实在话呢，其实很多人觉得说，哎呀，只要能挣钱
啊，
嗯，无所谓，挣得快点没什么不好的呀。
那说明还是大环境下，他频繁交易还是挣了一点钱，
至少他不赔的
还狠。对对对，
所以客户呢就这么着容忍他进行这种高频交易以后啊，他觉得哎，这个手续费收上来啊。确实是不错的，每笔我能周收个 3% 左右的这个手续费收上来，这样他只要代持的证券越多，他进行交易的这个频次越多的话，他手续费就能收的越多。
话说你说到这儿啊，还是合法的，我觉得。
就是完全合法，完全合法。
对。
但只是说你给他进行一些这个信息上的这种所谓吹风的这种，说啊，那哪个要涨了，哪个要跌了，这事儿可能不靠谱。
合法，但是有点不太道德。
不太道德。哎，所以呢，云越云南最开始还是说想去催促这些客户存进更多的钱去买股票，同时呢，要促进他们进行更多的买卖。
嗯嗯嗯。
哎，但是这件事儿多了以后呢，对于拥有一男的客户来说，其实这事儿就变得有点烦了。
哥，我也烦啊。
就是你好两三天就跟我说，大哥，我有内幕消息。
嗯嗯。
没什么意思，说实在话，而且这些客户从自己账面看来说，钱也没这么多呀，你这挣来挣去， 感觉全让你挣了手续费了。
怎么老是你好欧的二姐？
所以呢，慢慢这些客户呢就不吃这套了。而同时呢，在这个世界上呢，有另外一个事儿发生了
哦，
就是黄金生意啊变得跟以往不太一样
了。怎么了呢？
哎，这黄金价格我们也知道，经常你可以看到一些什么这种市场啊，什么新闻会报啊，黄金又创新高。这黄金价格在历史上其实是起起伏伏的，不是一直在涨的，而且涨跌幅啊超过我们很多普通人的想象。
我相信现在的金价也超过很多普通人的想象。
就我的印象里，当年我比如说我去市场想去看金价是大概可能350-360，那是一个很长期的一个价格。那现在其实这黄金价格已经达到了500多以上了。
我今天查了一下611
了是吧，涨了很多。但是你知道这个黄金价格最低的时候低到什么时候？这事儿其实很有意思。1915年到1920年，这是说100年前的事了哈。当时呢，这世界上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所以黄金价格呢，从这个每克3.4美金，3.4美金其实是20块钱，20块钱一克呢，就跌到了1.7美金，跌到了差不多10块钱一克的水平。
这个世界大战跟黄金价格的跌，它是一种什么样的逻辑关系？
它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在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很多国家都是采取的金本位制度，这说起来有点深了哈，金本位制度就是证明说。我这国家我要规定我，比如说我是瑞典，我瑞典克朗要多少多少钱换一克黄金，这东西是固定的。
嗯，
那么美国呢会也规定说多少美金换一克黄金也是固定的。
嗯，
那么这国家假如说我现在要准备，比如说我要促进我的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后就要多印钱，或者还有一种极端情况就是我要打仗
啊，
打仗我要买一些军备物资，我要多印钱。
是，
那多印钱的结果是什么呢？比如说德国哈，我这个11马克换一克黄金，我现在多印出了几十亿的这个德国马克的话。我这得有相应的黄金比进来，
就钱多了，黄金你又印，
黄金也多，
对。
理论来说啊，你多印出这部分钱的话，你要是用这部分钱去买黄金，才能保证你的比率是稳定的。
对。
但是这多印部分钱，他其实并没有去买黄金，而去买了他需要的军需物资。那么他们就指望什么呢？等我打完仗了以后，从对方那些地方去掠夺到了黄金，或者得到了赔款，再拿这部分赔款再把黄金买回来
啊、哦，
我这样就保证我的这个金本位能维持住。所以当时一次大战的时候呢，这黄金价格为什么跌了呢？就是因为你随着大战的结束，你购买这些军需物资的这些钱就不需要那么多了，那么你这个对于黄金的需求也就没有那么多了。
哦，这样下来的。
所以这样的话呢，你的黄金价格最后跌到了 1.7 美元一克的水平。
那当所有人都在往外买黄，首先管谁买黄金啊？
从别的国家买黄金。
那大家都不够啊，按你
大家都不够，所以首先打仗的时候肯定有国家是不参加的。有国家是发这战争财、
oh,
一部分是卖金火了，但是另一方面其实是因为黄金涨价以后，他们自己的这个黄金可以卖出。
总有人在卖你黄金。
总有人在卖黄金。那么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前的1934年，因为咱刚才说的原因，那黄金价格呢就开始攀升，因为很多国家都开始把钱去投入到军备竞赛里边，或者开始进行这种经济建设的，所以黄金又涨回了 5.02 美元一克。
这个时候是要打仗了是吗？
这是要打仗之前，1934年。但是等这个战争爆发之后呢，黄金价格又开始持续下跌，
是
跌到什么时候？跌到了二战结束之后，这价格都没有涨回去，因为真的说实在话，全世界都属于一种通货紧缩的状态下。
明白了。
那么黄金价格的这个历史低点出现在什么时候？出现在1970年。1970年，黄金当时是 1.12 美元一克，
好低啊，
就是8块钱、7块钱一克黄金。
你有小叮当的那个时光机器吗？我想回去。
就是1972年，你当时你花对你花个8万人民币，你可以买大约10公斤黄金，
天哪！
那搁到现在的话，你基本就什么都不用管了。
如果你有时光机器，我可能还是想回去买这个比特币吧，
比较近一点，比较近一点。哎，那么黄金价格在1970年的时候出现到 1.12 美元一克的低点，到了1974年4月份的时候呢，价格上升了5倍，回到了 5.56 元每克的这个水平上。
嗯，
那么这个70年代的黄金之所以价格会回升，回到 5.56 美元每克的时候，原因是因为各国当时开始买入黄金了，所以黄金价格呢很快在1974年12月28号的时候呢达到了这个 6.18 元每克，这跟四年前咱们说1970年的时候那价格 1.1 元每克的时候呢，已经价格上涨了有6倍左右了。
嗯，
这个压力呢就让各国开始放弃金本位了，说我们再去买黄金把这个所谓的金本位拉回来这个水平呢，已经让我们这个自己的资金不够使了，就这么着大家把这个金本位放弃以后，过渡到了所谓现在叫什么牙买加体系。 那么这个黄金呢开始变成了不是货币化了。
但其实这前面还有一点点，就是我因为我也查了一下嘛、还有因为它之前有一个叫做布雷顿森林体系。
布雷顿森林体系其实是各国放弃跟黄金挂钩，而是开始跟
美
国
挂钩，
跟美元挂钩。
但是美国又不行，后来
美国当时的是美元跟黄金价挂钩的，
对，双挂钩。
但是后来美国也垮了，所以这事儿就彻底垮了。
对，
哎，所以黄金呢，咱们现在说了，黄金非货币化，黄金非货币化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这个黄金买卖的自由化了。原先在这197几年之前的时候，其实各国对于黄金买卖是限制的，个人不许买卖黄金的。但是从所谓黄金非货币化结束之后，在70年末期的时候，诶，很多国家开始放开了，就开始个人可以买卖黄金了。那么个人不仅开始买卖黄金自由了，而且很多金融机构呢就开始参与这个黄金买卖。就这么着，尽管国家之间不买卖黄金了，很多个人开始买卖黄金。为什么？就是人类觉得说黄金能涨价。
对呀、
啊能挣钱。所以随着需求增加，黄金价格就开始爆发性增长了。到了1980年10月份，从1970年的 1.16 元每克到1980年10月份，过十年价格涨到了 22.18 元每克。
我给大家插播一下，今天是12月15号，今天的金价一克黄金是 86.54 美元。
不这真的拍大腿是真的拍不过来的。你我们也知道所有东西都是这样，就是你的价格涨得越快，就有太多资金开始流入这个行业。
嗯，
就是觉得你越涨，我越相信你未来还能继续的涨。所以大量资金流向了黄金投资的时候呢，日本就出现了个人的黄金投资热。所以这时候因为伊朗开始意识到说，原来我之前干的黄金零售业啊有更多发财机会。
嗯，
因为他原先干的是什么呢？黄金现货交易。哎，老头老太太拿着一笔钱过来说，我要买一条金条，你就把钱一收，把这按照这个克数把这金条兑给他，这个东西呢，因为伊朗能挣的利润是有限的，
这就跟小卖部卖冰棍是一样，
对，你只能挣这差价。
对啊，
但是相对来证券投资来说呢，其实啊，这个黄金买卖呢，需要的资金是非常庞大的，因为黄金它不零售，说我去了以后，今儿您卖我两克黄金，人不卖，
嗯，
就100克起售，所以不是说你想买就能买的，
嗯，
所以当时永野一郎呢，为了能更快赚取利润，在1979年的时候呢，他就创新的研究出了一种新型的黄金投资方式，
哦，
叫做纸黄金。
现在也有纸黄金吗？
现在有纸黄金，
对呀、啊，怎么回事？
我可不是故意在讽刺什么哈，
是他研究出来的吗？
他研究出来的
啊。
这纸黄金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哎，这个米仔，你今天想投资黄金，
嗯。
但是哈，首先你的钱数可能不够，说直接买一条大金链。
那我可买不起
啊，买不起。那你说我接下来，比如手里我就有5万块钱，那我想买点黄金怎么办呢？你找这儿来说，我把这5万块钱投资给你。但是因为它不是一整块黄金，你只是这一条整条黄金里面一小块是你的，
嗯，
所以这黄金的金锭呢不能给你，放在我这儿，放在我这儿呢，我给你一个证书，证明说这里面有多少多少克黄金是归你的。
哦，
啊，这其实就是纸黄金最开始的定义，就是它是一个纸面上的黄金运用者，
纸上交易，
纸上交易，
对，
哎，那所以呢，这就出现了一个所谓机构代持黄金，然后同时发给购买者一张证书的这么一个交易的模式。
它不涉及实物金的提取，
就是你尽管我买了黄金了，但是黄金不在我手里，
我拥有黄金，但我又不拥有它。
而且你要想卖掉它的时候，你也不是直接能卖的，因为它不能从这黄金上面给切一块给卖掉。
明白
了。你只能等这个机构给你设定一个时间，比如说5年之后，
嗯，
10年之后，这东西可以进行交易的时候，你才能拿出去进行卖。它有点像什么？有点像定期存款。
也是，
就是我是零存进去，然后最后等取的时候，过多少年以后，我可以取一笔钱出来。而交易的时候，他也不是把金给你，他是把这个当时这个黄金值多少钱，把这钱给你。
我从头到尾没看到过实物，
对，
但我交易了。
但是你是一个黄金拥有者，你是一个 gold holder，
还是有点像骗局，是为什么呀？
实在话说，就是大量的东西你看不到实物的时候，你都会觉得是像骗局。
对啊，
但是当时老百姓已经习惯了，因为什么呢？你们无论购买公司的股票还是购买公司的债券，这东西你也看不见，
都是无形的，
都是无形的，都是纸面。所以人们开始对纸面上的这个证明书这东西开始变得麻木了
啊，
开始觉得这东西是有效的、可行的，而且你这又是一个有这个营业执照、有国家担保的这么一个背景的这么一个机构，
嗯，
对吧？我把钱交给你去买黄金这事儿没有什么问题，
嗯。
所以当时永野一男呢就打出了这个纸黄金这个东西，说你有多少资金都可以参与这投资，可以投资黄金，而且黄金这几年你也看到暴涨了4-5倍时间，那么以后也会暴涨。
那这个很有说服力，
这非常有说服力，
对。
所以有大量的人呢就把钱呢想去投进了这公司里面，而且永野一男呢，为了冲淡这投资者们当时还存在一些担心，就觉得说你这东西投资黄金是不是不靠谱呢？他开始许诺高额利润， 这就是我用十年之后能挣一大笔钱的这个美好愿景来打消你现在觉得说我是不是在骗你的这个想法。说白了的话，你觉得很难去打消这个看法。但是在那种环境下里面，在那个大家都在投资，觉得钱拿在手里就是赔钱，只有投资数据才能放心的那个环境下面，你总觉得说我东西是得买点什么。这个东西我跟你说，这个记忆对于我们很多听众来说不陌生。
嗯，
当年有一段时间大家觉得说我这钱放在银行里就是亏钱，我就是要买基金，我就是要买什么的，那个时间离我们现在并不远。
不远。
所以当你去觉得说我这钱要去投资的时候，你会选择投资什么最靠谱？那么有很多人觉得说我股票我看不懂，期货我也不明白，但是黄金我懂啊，黄金挣钱呀、啊。
嗯，
黄金黄澄澄的放在那儿谁也跑不了。
黄澄澄的可还行。
所以很多人对黄金的东西呢就天生充满着一种盲目的信任。而对黄金相关的交易呢也就带来了这种天生的盲目的信任。
明白了。
哎，
嗯，
所以我相信说到这儿大家会觉得说这是不是有什么什么庞氏骗局的这种问题呢，他现在是从这个 ABC 这几个投资者里收一笔钱，
嗯，
过了五年以后 ,ABC 这几个投资者要把钱取出来，但这个五年时间里面他已经骗了什么 DEFGHIH 这一帮人的钱，再把这些人收了钱去赔给 ABC 这些人。他是不是听起来就像一个庞氏骗局呢？
听起来就是啊。
哎，但是呢这个永远一难这个人呢，他为了让你觉得他不是庞氏骗局呢，他还做的事情更绝一点。他不仅中间不返还给你利润，而且每年的时候他还会跟这些投资者呢收起一笔这个管理费。
就这还能骗下去吗？
我跟你说啊，越是让你觉得这事儿他在里面我要交钱越多，你在里面就觉得说这可能不是骗局，没有那么甜这事儿。你听起来庞氏骗局是什么感觉？你这钱投进去以后过一个月以后你马上就能收一笔利息。
对。
你甚至觉得说可能我过个半年过一年我的钱全收回来了。
嗯。
这样你会觉得什么呢？诶，这事儿是不是听起来太好了。而永远一难干的事情他干的是反其道而行之。我不仅我中间不给你钱，你每一年你还要交我一笔钱。这感觉起来你听着这管理好像有点正规。
这是什么 M 体制吗？就是越虐我越开心。
它像什么？它像银行那种资产管理。
哦，或者还有一种就是我已经砸了这么多钱进去了，
我有一个沉没成本。
对。
沉没成本其实我觉得放下不谈，它其实这东西它模仿就是银行的那种资产管理。银行资产管理就是说我跟你约定一个比如说五年的投资期或者十年投资期，但是中间你是要交给我管理费的。
嗯，
这管理费有的时候呢是你单交给我，有时候是从你的资金里面直接扣除。
嗯，
哎，所以他模仿这东西非常的怎么说，在当时是有一种骗局性的，让很多人觉得说哎呀，他既然收了我管理费了，而且公司还做的挺大，还做什么广告对吧，然后又投资了黄金，这事情感觉起来不太像假的。
挺有欺骗性的，说实话，我也有点犹疑了，就是。
哎，这种模式说实在话不是少数的，当时在日本是这样的，而且到现在为止，日本最著名的这种金融诈骗里面有一起案件发生就在十年前 ,2011 年。
嗯
,2011 年爆发了一起叫做安娱乐农场和牛诈骗案。
和牛诈骗。
哎，这个农场说我们在这个利木县那边有一处几千公顷的这个农场、
哦、
里边养了上万头和牛。
饿了。
而且和牛也是有一个饿了还行。和牛有一个肥育周期。肥育周期呢大概是从这个种牛场出来以后到这个农户手里大概有18个月到24个月时间。所以他就卖这个周期的这个所谓的说你现在投资进来过一年之后从小牛犊长成了和牛，
嗯，
那价格呢成几倍的增长，这样你就可以挣钱。而且呢等你这头和牛长大了以后呢，这钱呢你可以不取出去，你可以把这笔钱再买回成小牛犊继续在我们这儿肥育。
听着还行啊。
听着非常行对吧？
对啊。
这个事情啊在日本当时爆发出来，最后达到诈骗金额达到4000亿日元。
啊，都是像我这么想的人。
都是还想。而这个案件呢说实在话我看到这个案件的时候，这所谓的安娱乐农场和牛诈骗案，我突然想到国内有一个特别类似的案件。
啊，什么呀？
林业案件。
啊，
有的人可能没听说过，就是当时在国内有很多这种所谓就是包了一片林场然后开发木材资源然后去进行融资诈骗的。
哦，
跟这个模式是一模一样，你出一笔钱我们在这边培育一片林场，林场这部分每十年或者每二十年进行一次大的周期轮换，而这段时间里面国内的木材价格是不断涨价的，所以你在里面参加进来以后你就可以随时获得这些增长收益，然后等你的增长收益上了以后呢，你把钱再投回来以后，原先你这边比如说一亩地归你，那现在可能到第二年就变成五亩地归你了，五亩地长出的林子全是你的。
但问题是这东西你现在说这两个和牛跟这个种树这个、
哎、
它的暴雷的点在哪儿啊？
它暴雷的点就是他们根本没有这个东西
啊，
这跟刚才你说 Barry 的案件，
没有小牛吗？
跟 Barry 的案件是一样的，农场是租的，农这些牛、
哦好哦，
这牛是从旁边农户借来的，来过来当演员的，而且牛当演员或者树木当演员这事儿比雇人当演员更简单。
哦，他不是经营不善就是亏了，他是一开始就是存心骗我，
全是假的。
啊、
哦！而且你去看了以后，你真的看一草场的牛，满山遍野的树，你觉得这东西太实在了。那么永远依然在这边干什么呢？他让你觉得黄金的东西呢，你投进去的第一笔钱，过五年之后这笔投资的这个收益，你可以不选择取出来。
嗯，
你再继续投进去。让它利滚利越变越大。
嗯，
那么这里面肯定有人想说我要去取出来。那于永一男去设计什么呢？他设计出来说你要取出来的话有一个交割费，交割费是 30%。
哪有这
枪口
哪有这么高的呀？
哎，但是是什么呢？你在面临到说我现在是取出来让它减少 30%， 剩 70% 归我呢，还是说我把这剩下钱全投进去，过了十年过了五年以后我再取出来。
你再取出来也是 30% 啊。
但是你现在取出来呢是500万的这个限额 70% 归你自己。但是你再过五年以后这500万可能变成5000万。5000万的这 70% 归你，这数额就不一样了呀。
我觉得到这儿他就骗不了我了。
啊，但
是到这儿我就说你给我取出来。
你也满足了对吧？
我不是，我不相信这事儿。
但是他至少能先第一期能骗你。
对。
五年期间是能骗你的。
对。
所以当时的这个于永一呢，他选择这个纸黄金交易的旗号呢，对象首先选的都是自己的老客户，靠自己他当时已经雇佣了很多销售人员了，去外面说服这些老客户，逐渐将老客户，原先他不是老客户在这存了好多什么股票啊什么债券什么的，他让这些人把这些东西全卖掉，全转成黄金，因为黄金最能涨，
倒也挺方便的。
而当时也有背景事，就是黄金价格已经在过去几年飙涨了4倍了、
哦、
对吗？假如现在突然来一人说蜜仔，你现在所有资金我跟你说咱现在去买那个比特币，不买比特币，咱买比特币，
狗狗币
啊，买狗狗币，
嗯，
啊，你觉得这靠谱吗？人家拿出来看，你看狗狗币过去一年时间里面涨了500倍
啊、
哦！你现在买了以后，再过两年你财务自由，这肯定会有人自己动这心思的。
哎，说实话啊，
嗯，
那真的有一个人这么来的话，你怎么防啊？
我就觉得我钱够花的，你给我滚，只能这么想。
或者是你能不能找一个第三方来给你评估一下这事儿？
这问题第三方靠谱吗？他万一第三方也是 Barry 他们干的呢？
那你第二方也不靠谱啊。
所以说我跟你说这种事儿呢，就是碰上了你要不就是抵御住自己想发财想一夜暴富这种心理，要不你就认赌服输，只有这种解法。我觉得
玩的其实就是人性，
玩其实就是这个东西。
对，
那你现在觉得说哎呀，我要有个比特币就好了，倒退其实五年前你敢买吗？你不敢买，你要敢买的话你那时候早买了，
是
对吧？所以这事其实就是看你的赌性到底如何、
嗯、
所以在永远一难的这些客户里面，他还没说让你去面临一个赌的问题，直接跟你说你买肯定保值的黄金资产。那帮人觉得说原先我拿股票拿债券这东西都不太保值，不是不挣钱就是有可能赔钱，买黄金不赔钱，于是这帮人就纷纷把钱全转上了黄金资产这边。
合理。
哎，合理吧。那么这边就有一问题，就是永远一难他拿这些钱他真的买黄金去了吗？
他没买啊。
他没买。
啊？
他没买，他干嘛呢？他把这些客户呢确实把他们的原先持有资产全卖了，完之后把客户资金呢全收到自己公司里边了。
干嘛呢？
收到公司里头，他拿这些钱呢自己去买黄金，而不是让客户直接去买黄金。
就这个黄金如果他是帮客户买，这黄金归客户。
对，
他现在买就黄金归他。
对，然后客户持有黄金的这个证明书在哪儿呢？不是在这些黄金的持有机构，比如说某某银行，不是在这边的、
嗯、
是在他这边。就是你买了一笔黄金，按说你觉得我这黄金是在什么哪个中央金库的这个里面存在的黄金，
嗯，
但其实不是，是存在他公司这边的黄金。你跟他签了合约，而不是跟那些黄金的代理机构签合约。
他买了黄金实物啊？
对。
你等一下，我还是没有反应过来，这个东西到底哪有问题啊？
嗯、听着感觉没什么问题，就是原先就是，比如咪仔，你要买黄金，你通过我来买，
嗯，
对吧？然后我呢，我把这个钱交给这个，比如说这个胡总，
嗯，
啊，本来原先的模式是什么呢？我拿你的钱，我抽一点佣金走，
嗯，
你的钱最后是给了胡总的，
嗯，
然后胡总那边持有黄金呢，标下一块来说，这东西归你，归你在所有、
嗯，
这是正常交易模式。
是，
而在我现在这种模式下，你把钱给了我，
嗯，
我给你出一说，你已经买了黄金了，这多少多少归你，开给你了，然后我拿这钱去跟胡总买黄金，但这买多少黄金这事儿不由你说算，是由我说算的。
那我的损失是什么呢？
这风险在哪儿？假如说有一天我这儿破了产了。
啊！
你的黄金你拿不回来，因为你的黄金是跟我签的合约，
你没有活动可靠。
对，胡总是比如那边是一个大银行
okay,
是一个大金库
OK
他是有国家背书的，而我只是一个小公司
哦。
但是在你看你的话，你可能觉得说我这钱已经交给了大金库那边了，我现在持有的是金库那边黄金。不是的，你拿的是我给你的一个黄金的拥有证明书，
然后我还不知道。
你不知道，你看起来感觉一点事都没有，表面看起来的话你似乎没有什么损失，但实际上风险是谁承担的？你在承担风险，
风险突然间变得很大。
假如有一天黄金暴跌了，这风险感觉是在你身上，但假如一天我消失了，你这根本就不存在了。
明白了。
对，所以他在做这事情其实是一种违法行为，在日语里面这叫什么？这叫做吞单行为。
吞什么？
吞单，就是把你的委托单并没有交给真正应该去收到这个委托单的这个对象，而是在我这一步就把这单子给吞下来了。
等一下，我刚才是问了作为我这方的风险，但是作为你永远一男，你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可以把这钱拿了以后，我不买成黄金，我可以去干别的。
你刚才不是买黄金了吗？
我可以不全买成黄金，我可以拿钱去干别的，我可以去放高利贷，我可以去买资产，甚至我可以自己花掉
啊。
他等于是把所有的这些他的老客户钱全骗到他自己手里上，进行自己的自由支配。
OK， 在这儿骗了。OK， 好，明白了。
哎，那么这一步呢，随着黄金的这个价格不断的攀升，其实在两年之内呢，永野一男的这个丰田商事呢，业务其实是开展的是非常快的。
嗯，
因为他这边做的是纸黄金的这个投资，很多人觉得自己钱不够去向金融机构进行黄金投资的时候呢，会选择把钱投给他。就这么着，永野一男在两年之内，这个丰田商事呢，就在大阪跟神户呢接连开了新的这个分公司，而且还请来了很多明星给自己公司做电视广告，办各种的线下活动。说实在话，你要真的把他们这些客户的钱全交到你手里，你全老老实实买成黄金的话，你没有太多流动资金。但现在永野一男手里的钱，其实就是说我根本没有黄金，这钱我想干嘛干嘛使。
嗯，
哎，做活动，然后请明星等等这些事情。而且因为黄金的投资周期呢是比较长的，投资者在这段时间里面呢，就没发现什么问题。首先看国际市场金价一直在涨，而同时呢，这边我看我这个账户金额也一直在涨。这账户金额为什么在涨呢？
嗯，
永野一男给他做的账户，
假的呀。
对，你钱给我了以后，我这账户可是想给你做怎么怎么做吗？
啊，
我只要符合国际市场金价的增长，给你相应在你的账面看着有收益了，你心里就安心。而且咱俩签的合约是五年之后你这钱才能提出去，所以在这五年之内，这钱到底有多少，我说了算。
这个没有任何监管机构的吗？
当时是没有的，而且他作为一个小公司来说，他自己的所涉及的这个客户的范围呢，又不是很大。
你知道吗？我跳出来去看这件事情，我觉得特别不可思议。
嗯、
就我给你50万，
哎，
我就把钱给了一个其实我根本不认识的人，然后这人就拿着我钱去花了，我还在这傻乎乎的觉得我一年之后能涨个什么100万。
然后我还给你手机上装了一个 APP， 这个 APP 你打开看，哎呦，今天我这变55万了，明天我这变60万了。
图都是你拿美图秀秀 P 出来、就是、
啊，对啊。然后最牛的是，你拿这东西你还会跟你的自己的朋友说，你看我这可涨得厉害啊！别朋友看，哟、
哦，
这么好，那我也投点进。所以这东西其实是有蔓延性的。
哎呦，太可怕了！
哎，而且当时还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嗯，
因为永野一男所选择这些客户都是老年人，老年人有一特点，他们喜欢存钱，
老年人钱多，
而且不太爱花钱
哦。
所以有些人呢，把钱交给永野一男以后，就放心给你了，我不查，我根本不用不着花这些钱，我只要等我老动不了的时候，拿这钱去给我付一个，比如说养老金，
嗯，
或者等我死了以后把钱留给子孙就完事儿了。所以永野一男找的这客户也是非常有特点的一些人，这些人根本。并不是很在乎我这每天每天收益是如何的这些人。
嗯，
哎，同期还有另外一事件是什么呢？永野一男啊，可以说运气算是不错，因为黄金价格呢自1980年4月份开始呢开始下滑了，之后到了2005年中间有25年时间里面，黄金价格一直在10元到15美元之间，这个价格一直在徘徊，上下一直不高也不低。
嗯，
所以这段时间里面呢，很多投资者觉得说我这钱扔给你以后啊，没赚到大钱，本来我想挣大钱的，但是现在觉得这五年一直没涨，
嗯，
那我这钱呢，我也没什么地儿好去投资，干脆我就还放在里面，
我就放着。
哎，所以这么着呢，永野一男原先的老客户呢，并不着急把钱提出来，同时还有很多需要投资的资金呢，这时候需要说我要找新的投资标的，我要找一个比较稳定的投资标的，于是呢，有一些人呢就拿钱呢被吸引到了丰田商事这边，就开始把钱就投进了丰田商事这边。所以丰田商事手里的钱是越来越多，从1980年到1983年的三年时间里面，丰田商事的这个收入呢增加了近1000亿日元。
这是利润吗？
这是就是吸引进来的资金，
所有进来的钱，
对他来说这就是利润。
哦，对对对，
因为他没成本，
对，
他吸进来多少钱
进来都是他的，
进来钱全是他的。
明白了。
而且那个80年到83年的时候，正好日本泡沫经济刚开始的时候， 很多人手里是有钱的，
对，
家里地拆迁，然后把地被什么大公司买了以后，这钱干嘛使呢？买黄金，买黄金可能就进了丰田商事手里头了。
哎呀，我听你这一堆说下来，我就有一个感觉，就是还好我没有什么钱用，
而且还好没生在那时代。那时代说实在话，就感觉起来日本的钱就不是钱，
哦、
谁都能挣着钱。
嗯、
哎，那么永吉呢，拿这些钱干嘛呢？拿这些钱，首先他开始投资实业，买大片土地，买度假村，买高尔夫球场。
可是有钱了吗？
为什么买这些东西呢？因为这个是当时日本在泡沫经济初期的时候，社会上有一风潮，就觉得日本终于有钱了，日本已经变成了一个消费大国了。于是呢，就开始出现了一个消费升级的一个趋势。
嗯，
原先大家拿着钱对吧，干点体育运动干嘛，打个棒球，踢个足球，而且有钱人得玩什么呢？有钱人得玩网球和高尔夫球。于是，在日本各地农村，纷纷的把这种原先山坡呀、什么什么的洼地改成高尔夫球场。
嗯，
现在你要开车去日本玩的话，你看乡下有些地方啊，这村子里面可能没有个五六十人的样子，但是开出去以后，外面有四五个高尔夫球场在那等着，
全是荒废着的吗？
啊，有一些就放荒废了，有些地方就是反正这野草已经长了一米多高了，
嗯，
但有些地方还在运营，就是因为当时留下的这些所谓泡沫经济时代遗产，度假村就不用说了，对吧？有了钱的家庭肯定要求我们要去这个高山海边，
嗯，
啊，这边去度个假啊，周末时候去那边去玩一玩，
嗯，
度假村当时在日本开了非常非常之多，滑雪场，
嗯，
啊，日本为什么这个北海道那么希望中国人去呢？对吧？因为在泡沫经济时代的时候。北海道盖了太多的滑雪场了，一度到威胁到说北海道可能经济要崩溃的时候，突然中国的滑雪客救了北海道。
你说近年吗？
就这几年的时间，
我
原先
还好几个朋友一月份要去滑雪。
我跟你说，原先像什么二世谷这些地方，就是现在中国人滑雪圣地，在2000年初的时候，这些地方其实已经滑雪场已经到了说根本没有人去维护，就全准备塌了的程度，就是房子没人管了，然后突然来了一些游客之后呢，有钱了，赶快重新翻修滑雪场。这等于是说实在话，一个泡沫到另外一个泡沫的时候。
是，
哎，所以当时这个丰田商事的永野一男呢，投资的就是什么这种滑雪场啊，什么这种什么度假村呀、啊，什么高尔夫球场，他投资了好些这些实业。他投资这些地方呢，给他带来一个好收益是什么呢？就这些地方呢，流水看起来是非常好的，因为大量人去消费。
对，
那这时候咱其实留下一个引线，这个流水好不一定代表你利润好。
哎，这就跟我们开录之前的某个八卦非常像，
就是叫好不叫座。你这个来很多人去进行消费，但是你不一定你的运营成本很低。
嗯，
啊，那这后面咱再讲它到底怎么爆雷的。但这时候呢，在1983年年底的时候呢，丰田商事呢就爆出了一起大事儿，因为有大量的日本的律师开始盯上了丰田商事，而且呢，向这个大阪地方检察院呢提出了指控。
怎么了呢？
哎，他们提出指控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丰田商事有些老客户在资金到期以后呢，想要把钱提出来，
嗯，
还是有人想提钱出来的，但是呢，丰田商事的销售们呢。就拼命的劝阻他不要提钱。
嗯，是他得劝。
而且这些劝的方式呢，不是说简单跟你说，哎呀，说实在话，为您好，您别把钱提出来，不是这样。
嗯，
他们甚至达到什么程度？去客户家里下跪，要求客户别提钱，然后甚至开始堵门，不让客户出门，就是说您一定要续约，千万不能把钱提出来，我求求您了。
不是这个就不可理喻了。这个如果是我的话，你越这样，我越要提。
但是你不是一个80多岁老太太。
哦、
你是一80多岁老太太，这时候你会什么感觉呢？害怕。
害怕？我还以为会心软呢。
心软肯定会有。
嗯。
但是假如来门口来了三个像我这样的小伙子，门口给您跪下了，说钱您绝对不能提出来，我跟您说，您这提出钱来就是要我的命了。你是感觉说那我真要提钱的话，他是不是真的他跟我拼命啊？
哦。
他会很害怕这个事儿。
但说实话，你这样对你的客户的话，那不是必然会惹众怒，并且会给你带来更高的一个怀疑的成本。
有一些老头老太太其实这时候选择是说，既然这事这么可怕的话，那我先不提了，反正我也不用钱。
嗯，
这事儿我先息事宁人。但是有些人忍不了了，于是就找到了一些律师
啊，就这些人就出来了。
哎呀，跟你说，我这感觉不对劲啊，他们不让我提钱出来啊，这钱我投在这五年时间了，一直不让我提，而且还跟我说。说我要是把钱提出来的话，就要收我 30% 的手续费。这事儿我觉得这个不合适啊，
嗯，
是不是违约了？就跟这律师们进行咨询，
嗯，
但是律师这边呢，收到了太多这样咨询之后呢，于是有一些律师呢就开始彼此之间串气，说这个我觉得丰田商事这个公司好像存在着这个强买强卖，
非常像，
而且他们这感觉起来是一个大骗局啊，是一个欺诈行为啊，
嗯，
于是这些律师呢就联合起来呢，向这个大阪地方检察院提出指控。但是警方这边呢，收到这些指控后， 迟迟没有对这丰田商事进行着手进行调查。
为什么？
因为表面上来看，丰田商事的一些所有业务看起来是合规的，是合法的。
OK，
因为他们干的很多事情，他们是不露在纸面上的。
那肯定啊，
是在地下发生的，所以警方呢只能开始进行外围调查。那么此时丰田商事真正的业务到底怎么样？咱之前总结了说，他是把这些老客户手里的钱以买黄金的名义骗到了自己公司这边，
嗯，
吃来之后呢，他并没有真正去买黄金，
嗯，
而去把钱投在了投资实业上，
投资泡沫上，
哎，买酒店，买度假村，买滑雪场，买什么高尔夫球场。那么他这样看起来的话，他是不是真的发大财？这就有一个问题了。咱刚才提到说，这公司尽管看起来表面的流水，就是所谓销售额看起来不错，但是能不能挣到钱，这是一个问题。尽管丰田商事手里拥有三处度假村、五处高尔夫球场、两处酒店以及大量的土地，但是这些资产呢，其实并不是完全属于丰田商事的。
嗯，
就跟刚才咱们讲的 Barry 那个案件很像哈，他买了一处地方，他比如说先买了一个酒店，他酒店全买下来以后，他拿酒店去到银行那边进行抵押贷款。
哦，
这酒店假如说现在看起来抵押能抵押出个1亿5千万，
嗯，
他就找那种手比较松的银行抵押出2亿出来，
然后呢，
拿这2亿以后呢，再去买新的地皮。比如说又买了一个新的高尔夫球场，买高尔夫球场以后再拿高尔夫球场再去抵押，然后再去换钱。这样随着抵押目的物的这个金额不断上升，它能抵押出来的金额也就不断膨胀。
所以它是要最后抵押到一个很大的数额之后就把这个钱收走吗？
它其实倒不是想收走，而是因为这些资产尽管它进行抵押了，但是经营权在自己手里。
嗯，
经营权在自己手里的话，那就经营收益也归自己。
嗯，
所以到后面他假如说在日本收购了比如说有50-60处这个资产以后，这些资产等于相当于对他来说就是印钱的机器，不断的把这个各处的这个收益给他填到自己的公司账上。这样对于永野一男来说，这其实是一个解决方法，就是假如说我一直能挣钱，尽管我没有去投资黄金，但是我从这些实业上收到钱可以去抵上我之前骗那些人买黄金那些钱。
但有个 bug 啊，
诶，
你的前提是赚钱啊。
对，前提确实是赚钱，但是别忘了他买这些资产的这个时机是什么时候？是泡沫经济时代。
哦，
泡沫经济时代，我们知道泡沫是怎么形成？是从房产泡沫跟这个金融资产泡沫出现的。
嗯，
大家去买各处的资产的时候，已经是买了一个膨胀之后的这个泡沫的这个资产。
嗯，
哎，那么假如说我们在一个这种没有泡沫时代，我们去买一个公寓楼，这公寓楼每一个月，假如说可以收上50万的租金。
嗯，
那对于一个资产管理公司来说，我买这栋楼，我会考虑的，10年之后这栋楼可能就不值钱了。在10年之内能收来所有租金，对我来说就是这栋楼的这种价值。
嗯，
那一个月可以收50万，那一年就是大约600万，10年的话就是6000万，所以买这栋楼6000万是合适的。但是假如说泡沫开始膨胀了以后，这个楼就不止6000万了，这个楼可能会马上涨到1亿6000万，这是涨到6个亿。那么假如我是用5000万买的这栋楼的话，那也就是说做下除法，就是100个月我就可以收回来这部分我的投资。
嗯，
但是你要是用5亿买的呢，
嗯，
那你就需要1000个月才能回收这资金。所以永野一男当时买这些资产，他其实是在价格已经泡沫化了以后买这些资产的话，他其实能够回收这些成本的时间是拉得越来越长的。
那我话能不能这么说，如果他买的时候不是在泡沫经济时候买的，
嗯，
他是有可能把这个窟窿给补上的。
他完全有可能洗白的。
但因为他本人不知道，就是人处在那个时代的时候，他不知道我现在是泡沫。
他也不可能不知道，因为你在进行银行贷款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
数字太离谱。
就是你用了泡沫的带来的钱去买泡沫。
嗯。
其实你在不断的就是，你尽管能贷到钱越来越多，但是你买的资产的价格也越来越高。
啊嗨。
而且这种行为其实就是催生泡沫出现的原因。
那他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儿呢？
他觉得是只要这条路能走下去就可以。就回到所有骗子都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儿？
他总觉得自己能办成，
他总觉得他自己能洗白。他其实跟刚才我们讲的 Barry 案件是一样，他也是想洗白。Barry 是通过上市洗白，
嗯，
他是通过不断买资产洗白，反正最后都是想要达到什么结果？就是我能获得一个相对来说健康而且是比较体面的收入，
嗯，
然后让我现在那个原先那些骗局的那些事情呢，就变得不值得一提，或者直接给他掩盖住。
这俩人其实就共性还是挺明显的，
非常明显，就是想越做越大嘛。
对。
那么当时日本的泡沫经济发展其实已经到了泡沫中期时代了。
嗯、
最开始的时候，老百姓手里有钱了以后，开始想的是我要消费，我要让自己消费升级，让自己过得更好一点。但是随着你的这些资产涨得越来越离谱，尤其房价，假如房价一年能涨个大约20%上去的话、
嗯，
老百姓想的就不是去消费了， 而是想说我把这些留下来以后我去做投资。
我去炒房。
我去炒房，我去炒股，我去炒各种东西。
嗯。
所以尽管泡沫经济开始的时候这些所谓零售的娱乐业经营是非常好看的啊，各种什么什么这种度假村都能挣很多钱。但是随着泡沫经济的发展，很多这种零售业、娱乐业的这些经营呢，就开始变得没有那么好看了。
嗯，
就大家开始没有那么强烈的消费意愿了。那么最开始，尽管永野一男想要通过不断的购买失业资产去洗白自己的业务，但是到现在为止来说的话，永野一男其实已经走入了一个困局，就是大量的这种他购买的这种所谓消费型的或者娱乐型资产呢，都已经处于这种赤字经营的状态了。
是，
就是在你还是得不断的雇佣员工，还得买各种的物资，然后再赔钱了。
嗯，
那现在对于永野一男摆脱掉这些问题的方法呢，就只剩下了一个，就是找一个接盘的人把资产卖掉。
接盘侠。
接盘侠呢，这个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哈，当年曾经美国出现过小的经济泡沫的时候呢，有一批这个接盘侠勇敢的到了美国，把美国资产进行了大批的接手。这些人呢是日本人，然后最后发现过了几年以后，一个是这个资产修缮费跟那个资产税交不起，有一部分人就开始放弃了这部分资产。我印象里差不多可能六七年前，有很多人开始说日本有很多这种资产也需要有人接盘。
哎，我前段时间看我朋友圈说日本有一个什么巨大的什么森林还是什么庄园什么的，不要钱免费送。
这个味道越来越正了。
说哎，为什么呀？好像说地税特别贵，还是
你说地税特别贵，还有就是森林啊，这东西在日本存在一个 bug。
什么呀？
土地归你所有，但是上面的树你不能动
啊。
那树是有另外的一个所谓林木权存在的。
这样啊？
哎，对，所以买了山林的时候，我在日本有一片山，屁用没有，
可以放牛。
放牛都不行，
也不行啊，
不行，
使用都不行
啊，不能使用。
哇，难怪卖不出去。
哎，对，反正这个东西，咱们说接盘侠这事儿，自古以来给你套上说你让你找你接盘呢，就没有什么好事儿，没有说接盘最后接到一个好事儿的啊。咱现在就说这永野一男这边，他这个已经进入困局了，资产这边没有人接盘的话，这边只能是越赔越少，然后同时自己原先的那个早年先埋下的买这个所谓纸黄金的雷呢，还会随时爆出来。所以这个时候，永野一男呢就开始得找这个解套方法了，寻求国外的投资者能不能把这个地给他买下来。
有谁来呀？
说实在话，那时候中国还穷，没钱。
嗯，
那个时候谁有钱呢？沙特有钱。
真有这些人愿意来买吗？
当时啊，其实有一些人是考虑说，就是所谓的石油富商去日本买资产，这些人是存在的。但是呢，这些人还没来得及买的时候呢，日本泡沫破了。
破得太快了，
破得太快了，没撑住。但是这个咱回到案子来说，1985年5月初的时候，哎，这个永野一男呢正在想这些资产怎么脱手的时候，公司的财务经理啊就找到了永野一男，就拿给了一份这个财务报表。哎，为什么在5月初的时候给财务报表呢？是因为日本这个财务结算期啊跟我国不一样，我国是从1月1号到12月31号，日本呢是从当年的4月1号到第二年的3月30号，他错开一个季度。所以呢，日本的公司财务报表呢，按规定是要在这个财务季度结束之后的一个月内，也就是在每年的4月30号之前需要公布出来。但是有一些特殊情况很难以公布的时候呢，可以延期到6月30号。所以在这时候呢，这5月初的时候，这个财务经理呢，就给了这个永野一男，这个丰田商事啊，在1984年的这个财务报表上面显示啊，经营利润是400亿的赤字。
哇、这么多。
400亿赤字简直有点难以想象，但是你想，永野一男其实把盘子铺太大了，他有那么多处资产，每处资产都在赔钱，所以加起来就是400亿赤字。
他这个时候已经非常非常有名了是吗？
他在日本，首先他在这种所谓大型的地方电视台上找了最有名当时的这种所谓的偶像歌手给他做广告。
家喻户晓。
家喻户晓。而且呢，他这个资产又是属于怎么说快速经营起来的，就几年时间突然成为了日本所谓富商黄金投资的这种专业人士，就马上就成为了这个媒体最关注的一个人，就有点像 Barry 那故事很像，
是
就是你发家越快人家关注你越快。所以当时财务经理找了一个永野一男跟他说啊，说你看这赔了400亿这个赤字哈，这报表如果要是不改一改就拿出去发表的话，那咱这公司就肯定完了。
我相信平往年也都是改的吧。
之前可能没有那么惨，
哦，
但是这一年他是买了那么多资产，
哦，
所以让这一年的这个财务表特别难看。
嗯，
然后公司这财务经理说，但是如果你要是改这个财务报表，
嗯，
那我作为公司的财务负责人， 我是要担风险的，我是要进监狱的啊，所以呢要改这东西你得给我封口费，
嗯，
我要1亿日元封口费，我就可以允许你把这个财务委员改到好看的程度。
黑吃黑开始了。
哎，当时永野一男呢其实说实在话被威胁了以后啊，他是有点害怕的，但是呢他又拿不出这1亿日元的封口费，他手里没那么多现金、
哦、他已经没有1亿日元了，
他没有那么多现金了、
哦、OK，
所以呢他想说那我干脆啊我让这个人啊就此闭口，他就找到了警察，跟警察说我们公司的财务经理对我进行敲诈勒索。
哎，你知道吗，说到这儿我就真的很想问说这人还真敢报警，
他自己心里没有点数是吧，
就是他不怕被发现吗？
当时我觉得他也是没有办法了，慌了。
哎，说实话淼叔，如果是你的话这个事情你到这儿了、嗯、你怎么处理，比如说你给钱你还是杀人，
我觉得
你还是报警，
那杀人了吧，只能是。
我觉得这种情况下抛开所有道德的这些条条框框，我觉得可能杀人是最对他来说成本最小的一个。
或者说这就是最不容易爆出问题的事儿来。你报警这事儿肯定导致就有可能最后是鱼死网破。
因为这个赤字这个条你报警就出去了。
对。
嗯。
但是你要不报警你要给他1亿日元呢，这东西其实变成了一个敲诈，不是只有一次的。敲诈是。
对。
一旦开始敲诈是一直在连续的。
对，这个对他来说好像也不太行。
所以反正当时他选择报警这事儿我觉得也是非常的走投无路吧，他又不敢杀人。啊，反正就这么一个结果、哦、他让警方给这财务经理报警之后呢，警方首先将这财务经理呢逮捕，而且作为物证呢就把这份真实的财务报表呢给带走了。当时这案件呢咱们之前说过，这大阪府警方其实已经在调查这个丰田商事了。所以敲诈勒索案件把这个永野一男的这个丰田商事的财务报表没收之后啊，这个大阪府警方就把这份财务报表就拿到手里头开始进行分析。结果随着财务经理敲诈勒索这一案被立案调查的时候，丰田商事经营利润出现了赤字400亿的这消息呢也就流到了媒体的手里头。
那不就完了吗，
就媒体就把事爆出来了、
嗯、
媒体啊用了2周时间不断挖掘丰田商事的各种的这种所谓的内幕啊，然后什么赤字出现原因等等这些东西，就导致啊在这个大众心目中啊丰田商事经营困难形象呢就大大加深，于是有大量的丰田商事的投资者呢就把这丰田商事啊给告上了法院，要求他退还本金和投资利润。
就没有信心了，
但你钱还给我们吧。
对啊，
说实在话啊，这个时候的这个永野一男的这个局面跟咱们之前讲的 Barry 的局面是一样的，就是我敛了大多的钱出来以后，我现在把钱都花出去了，
嗯，
我手里没钱赔给他们了，
嗯，
所以呢为了回避讨债和这媒体采访呢，永野一男就在1985年的6月4号呢对全公司宣布啊，咱们开始无限期放假，你们全回家，然后同时自己呢就躲到了一间公寓里面呢就闭门不出。
这跟 Barry 老师几乎是一样的处理方法，就是所有人开始
熟悉了，
所有人开始跳船的时候他就腻了，
藏起来了。
对对对。
哎，尽管当时已经有媒体找到他藏在哪个小楼里边，就知道他在这儿待着了，但是呢永野一男呢就向警方提出说，我个人信息需要保护，你们不能让这些人去接近我
啊！
哎，当然，这说实在话，他提出也是合理要求，也是合法的。所以呢，媒体呢不能进他的屋子里面，但是只能在他屋子外面围着。同时，岳一男呢就把自己原先公司保安叫来了，说你在我们家公寓外面给我守着，别让人进来。
嗯，
所以这时候岳一男就算是被媒体呢给困在屋里头了。
嗯，
他根本是哪儿都不能去，他甚至没有方法去向外面进行求援。哎，局势后面就发生了开头这一幕。就大量的媒体记者啊投资人什么的就将永野一男呢长期围困在他这个公寓里头。很多人开始说、这今天好像这个警察终于要动手抓着永野一男了。就在这时候就有两个人呢翻窗把这玻璃砸碎了以后就进屋，把永野一男呢当场杀害在了他自己躲藏的这间公寓里边。
我看你那是6月4号然后杀人是6月18号、
嗯、
其实堵了不到2周。
对。
嗯。
这两个人咱之前说了，他把这永野一男杀在屋里以后，他不是出去以后马上向警方自首了吗？跟警方自首就说啊，说我们两个人都是这个帮派组织成员，都是黑帮。
黑帮
啊，就承认了，说我们就是黑帮。但是呢我们不是别的事儿原因，是因为我们这手下呀被这个永野一男啊骗了钱了。而且骗钱呢还不是别人的钱，是我们组织里的钱。所以我们来到这儿以后呢就替这个手下出头，把这事儿给了结了，就把这永野一男啊砍死在屋里头了。
我觉得这事儿没有那么简单。
但是他这么供述啊没有人去对证了。
那倒是。
于是这两个人最后是被分别判了10年有期徒刑跟8年有期徒刑。这
杀人只判10年和8年吗？
这个是因为是有原因的杀人。
有原因也不能杀人吧。
你看老讲别的国家的案件，一听日本案件觉得判轻了。日本是这样的。日本杀人呢首先 假如你是为了抢钱杀人、抢劫杀人，
嗯，
这是会判的很重的，
嗯，
一般来说是会判死刑的，哪怕你只杀了一个人也是死刑，
嗯，
但是呢，对于一些有原因的杀人，比如说为了寻仇，或为了讨债，或者等等其他原因，而且你上来的时候不是直接把他杀了，有可能比如造成说砍了他很多刀，导致他失血而死，那律师在里面就有一个操作空间，说你这个是本来没有杀意。而是之后因为意外导致死亡，或者因为伤害导致死亡，就不算是直接奔着杀人去的，但是会判比较轻。
砍了他很多刀，这明明就是冲着杀人去。
有可能砍的都是耳朵啊、手指头啊，
啊，
意外砍到了他大动脉啊。这说实在话，律师在日本的这种杀人案件里面能起到作用，其实相对来说是非常大的。
哦，这还真是挺有日本特色的。
而且加上一个背景是两个人是帮派组织成员，帮派组织在里面可能还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就感觉就是，如果我有一个。所谓啊，打引号的正当理由，
嗯，
来弄你的话、
嗯，
我是会被轻判的，
会被轻判的。我们这一季《日谈物语》讲过一个杀了一家的人，最后判了七年，
嗯
嗯，都是有原因的，
嗯嗯。
日本在这种判例上来说呢，是比较讲究你的杀人动机、
嗯、
以及你的杀人意愿是否足够强烈的，
嗯
啊。那么讲到这儿以后，咱们说这个案发之后，永野一男算是死了，但是他留下这烂摊子还得有人收拾。于是警方呢对丰田商事的调查呢继续进行，
嗯，
而且调查中发现呢，永野一男当时在他的躲藏这公寓里面呢只有700多日元、
啊、
就是手里已经没钱了，而他公司账面上呢只剩下大约1000万日元的左右的现金，跟他当年骗到的那个几千亿相比起来是实在太少了
啊。
而这时候最大的悬念是什么，永野一男之前打出的名号是投资黄金，
对，
很多投资者认为他是真的买了黄金放在自己的仓库里头的，但是把他的这个仓库一打开一看，里面黄金只有200克黄金。200克黄金那就是只有那么一小块。
还不如我大姨的黄金多呢。
而且这时候呢，丰田商事呢已经申请了破产了，进入了破产保护的这个流程了。
嗯。
然后这些年来说有一个最大问题，就是丰田商事所吸引来的资金经过账面上判断已经超过2000亿日元。
天，
这2000亿日元的钱到底去哪儿了？因为不算上他之后他那些向银行不断贷款，他现在是吸引别人去投资买黄金的这钱就是2000亿日元。
哦，真金白银投进来的
2000亿。对，不是说后来银行不断给他，
嗯，
就所谓的咱们说那个风筝贷款或者风筝支票、
嗯、
不是这样的东西，就是2000亿日元的现金进来了，这钱去哪儿了？警方就开始翻这个丰田商事的账簿。还有永远一男的自己的消费记录。
等一下，2000亿日元相当于多少人民币？
按照当时的汇率来算的话，就是20亿美元。
天哪，一个人怎么能花完20亿美元？我都不会花，我要买点啥呀？
哎，这么说，20亿美元的话，可以买下大概有小十个 Barry 的公司了。
哦，那我不会去买 Barry 的公司。
但是你这么来看，尽管听起来永野一男这个作案手段没有 Barry 那么 fancy
啊，
但是他骗的钱可比 Barry 骗的多多了，
他比他有钱多，
只能证明当时日本人比美国人有钱。
是，
哎，所以警方开始查出这钱到底花在哪儿了，发现有一部分资金呢用来购买了豪车，买了法拉利跟兰博基尼，多辆豪车在这个永野一男自己的那个乡间别墅停着，同时他还购买了私人飞机跟游艇，这听起来都是暴发户会干的事情哈，但是还剩下大约有1600亿资金流向不明。
我就说吧，这钱肯定花不完。
所以呢，最后在1989年的时候，检方最终将丰田商事所拥有的所有资产进行了拍卖，回收的资金呢也仅仅有122亿日元。并且在最后的调查之中，尽管永野一男已经死了，但是呢，永野一男在手下的丰田商事其他的几名高管也有各种诈骗行为，
嗯，
被处以了10到13年有期徒刑，但是丰田商事所造成最终有1500亿日元的损失，就是这个所谓这钱不见了。这事件里面其实还有更多疑点存在。
钱哪儿去了？
哎，根据警方对这个丰田商事账本进行那个调查，发现有很多笔资金的流向呢是这个虚构账户。
什么叫虚构账户？
就这个账户有一个名字叫铃木一男。
嗯，
但是这个人查无此人。
查无此人怎么开的账号呢？
日本在银行在建账户当时的时候不需要任何身份证明，
随便开啊！
你拿一名片就可以开一个账户。这事儿在中国其实以前也是这样，就是你可以有好多账户。这几年我们进行金融资管，每个人其实一家银行一个账户，你可能只能拥有三个账户。
嗯，
而且各个银行之间账户是联通的。
嗯，
但当时的时候，80年代的时候没有这么多监管，你开账户可以开很多，有很多空头的就是根本不存在这种账户，干嘛使的？洗钱用的。
这简直就是无人监管的一个野人状态。
所以洗钱，为什么洗钱活动从90年到2000年开始进入一高峰呢？就是因为之前有太多这种用来洗钱账户存在了。
所以他这个虚构账户把这钱打过去之后，有人把钱取走了，然后这个就再也查不着了。
这个钱打给其他的虚构账户，就是这钱最后流向的地方是根本查不着的，而且还不排除什么情况呢？打到一个虚构账户之后，虚构账户再把这个自己的账户分成比如50个或者100个小账户，把钱打给各种小账户，然后小账户提现金出来。
我想的就是提现金。
到现金这一步就没法追查了。所以这部分钱有多少呢？这部分钱总额超过1000亿日元，也就是说有10亿美金的钱是这么着就流走了。究竟是有什么人在背后控制这些账户，而最后这些资金流向是哪儿？这个事儿查不出来。
他跟当地的黑帮啊什么的有没有这些？
实话说，表面上是看不到的，而且跟美国有一个很大区别是什么？是日本有很多黑帮，或者说这种所谓的这种灰色地带的这种组织，是跟政治挂钩的。
是
啊，当然美国可能也是这样，但是不像日本似的这么的让你觉得明显存在。
嗯，
而且这些政治势力，它有些是在表面上的政治势力，就所谓是比如右翼政党。
嗯，
但有一些呢，不是在表面上的政治势力，是这些政党背后的一些小组织。
那我可不可以说这2000亿日元啊？
嗯，
比如说永野一男花了500，
嗯，
还有1500，
嗯，
被人分走了，然后这个钱就。他们也没有承担任何的后果。
而这些人为什么会分走呢？原因大概原因是因为这些人其实早就已经在这个媒体跟大众发现永野一男这个问题之前发现了永野一男，而且以此对他进行了要挟，导致永野一男不得不把这些钱打给他们来买通这些人，让自己的这个骗局能够继续下去。
那我觉得他的死亡很有问题。
他就是一个死了的 Barry，
他不能活着了。
你想到那一步，就是咱们说 Barry 跟 Jack 那个关系的时候，
嗯
，Jack 其实是想杀掉 Barry 的。
对，
但是 Jack 又没有强到说可以杀掉 Barry， 或者他没有机会杀掉 Barry。但是永野一男他既然能够骗超过 Barry 10倍以上的资金，那说明他背后的这个力量
有 N 个 Jack
可能更大。
对，我觉得是这样。
然后最后这人把他做掉，所以这个事情呢，到现在在日本来说呢，是一个可以说有悬念的一个事情。很多人在说，其实永野一男的死并不是简单说黑道就是出头想杀人，
肯定不是，
肯定不是。
嗯，
所以这样呢，这起案件就只能到此为止了。钱已经找不着了，人也死了，公司也清算了，那么最后谁受伤了呢？投资者受伤。
对啊，
那钱去哪儿了呢？谁也不知道，
谁也不知道。
但是其实我们可能也能猜到到底是哪些人会受利。
是，
嗯啊，那么案发之后呢，这个咱也说日本政府这边肯定还得有一些这种擦屁股的行为嘛，所以呢日本呢就对这个金融机构进行制约，出台了一个叫做代持信托法，规定这金融机构在代持有价证券实施信托行为，就是我替拿这些有价证券进行交易的时候呢，必须对投资者出具真实的购买标的的证明。
嗯
啊，我说我去替你买了黄金，或者我替你去买了比特币，或者我替你去买了特斯拉股票，这东西得有一个真实证明出来。
得有。
而且必要时候需要对投资者公布全部的资产情况，
得有。
哎，而且还需要给投资者撤资给予合理的解决方案，
不能说我 30%
啊，不能说 30% 你要说一个合理的这个数字 5% 是可以的。
对，
而且到了2022年6月份的时候，日本公布了新的法律，除了政府许可的金融机构，就是那几家大银行之外，禁止成立任何的有价证券的代持信托机构。
嗯，
而且原则上禁止有价证券的代持信托行为，就把这条路彻底给你堵死。
嗯
啊，那差不多这就是咱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丰田商事永野一男诈骗案。听起来其实永野一男在这过程里面，你不觉得他比 Barry 更显得聪明？但是
他聪明吗？
但是他造成的影响，
他影响巨大，
非常巨大。而且他有一个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他赶上了一个时代背景的一个红利，就是泡沫经济。
对，
对吧？
对。
那么在那个时间段里面，他可以去把自己的这些疯狂的，甚至说有时候就我们现在感觉就完全是骗局的这些想法能够落地，而且还能让人相信，就是因为那个时代的一些时代背景导致的结果。
是。
而且你要说把我们今天讲的两个案子进行对比来看的话，这两个人其实发家时间是重合的。
差不多。对对对。
都是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这段时间。
没错。
那时代可以说是一个游资非常多，世界上这个社会上增加了很多想要去投资获利的人，
嗯，
但同时监管又没有那么明显，而有很多这种骗局又没有被大家所揭露出来，
是这样。
你要这样一个案件，你说现在我们复刻，就今年，比如说从现在开始策划，2025年咱们上台一个同样的这种骗局，能实现吗？你得需要很多努力。
可能就是哎，换个手法吧，
换个手法，或者换一个骗法，对吧？
换一个骗法，
去什么那种某些国家开个园区，是吧？
嗯，
给网上给你开始弄这种什么。这个现场发牌性感荷官啊，
这个还行吧，
现在啊，或者骗你这个赶快给你相亲结婚， 啊，像这种东西，啊，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骗局。
对，
我觉得是这样。
就我们现在这个生活中间，每天都还有。
有这，我觉得骗局这事情，说实在话，它不光是因为人傻，
嗯，
其实还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些人在面对自己的这种想要去出人头地、想要去引人注目或者想要去发致富等等这些时候，他们可以选择的方法，其实是你很难把他们完全禁止住的。
就像我那个案子最后跟你聊的那个事情，就是面对这样子的罪犯，
嗯，
很难防。
他永远会有新的工具、新的渠道、新的手法或者新的说法出来。
对，
对吧？
对，而且他打的是你人性最薄弱的那个地方，
打的是你最想在那个当下那个时代你最想要去达到，而且你还觉得这事儿没有什么问题。
他卖你一个梦想，
他卖一梦想，只要现象出现了以后，必定有人在背后想要借着他来干点事情。
嗯
嗯。你要把这事儿全说，就是因为你们太贪了，你才会投资出问题，才会被人骗，这事儿也不公平，对吧？每个人都会有或多或少的想要挣钱、想要更有钱去花费、去消费的这种心理。
是啊，
但是说实在话，其实我觉得骗局其实本质很相似。
你没看见，就今天咱俩这案子，其实你看好多东西都是共通的，
都是共通的，
都共通的。
然后里面他会用不断的方法去，首先是蒙骗一批最开始的消费者或者一些投资者，
嗯，
然后之后会利用一些金融机构的漏洞，把事情变得越来越大，直到捆入了越来越多的人进入他的自己这个骗局，让这骗局不能倒塌。很多人帮着他把这骗局撑下去的，
嗯，
因为一男这事儿其实讲起来，咱既然没有说到有些关键人物出场，但是你能感觉到他这事儿能做这么大，不是说自己能做起来，
他公司都在帮他骗呀，
对，整个公司都在帮他骗，还有一些不在台面上的人在帮他骗，在背后帮他把这事儿越撑越大。
不是他一个人，
对
，Barry 这边也是一样。
嗯
嗯，
行吧，我觉得我的故事也讲到这儿。
我们俩录了，看看啊，3个小时16分，中间还有一些意外，描述
意外，
描述碎了个杯子。
岁岁平安，到年底了嘛？
岁岁平安，岁岁平安。希望大家不知道这集你们能不能一次性听完啊？应该时间挺长的，
听得有点累啊，
听
我讲的有点
累，我也累，我坐在这儿腰都快不行了。
嗯，说实在话，这个骗局的这种故事哈。不要全放在一起讲，听完听去感觉俩故事特别像，咱们岔着讲。
我觉得挺精彩的，
是吗？
嗯，下回就比如说你来一骗局，我来一杀人放火
啊，行。对，嗯，反正我曾经想过说我要不要做一期《日谈物语》，整个记全是诈骗案。后来我写了几个，我发现不行，
不行吗？
大家听了听混了，全一样。
那说明这个东西还是有本质的，就是重复性的，是不是？
因为毕竟全是发生在这几十年时间之内
哦，
对吧？你要讲一个发生在16世纪的诈骗案。这事儿你取证都不是很好取证，
怎么越说越像反诈专家了呢？你要不开个课教教大家怎么不被骗得了？
我其实有一小号叫 Barry Win 什么来着？
那就是你
Min 什么Min
Barry Minko
Minko 对，
嗯，
Barry Minko 对，
嗯，
那你不觉得这个名字跟我有点像吗？
像哪儿啊
？Minko Limio，
不觉得。
行了行了，
大家擦亮眼睛，不要被李淼骗。行，那就今天聊到这儿，很开心淼叔过来跟我一块讲对爱，然后希望我们将来有更多的合作。
哎，好，
嗯，好，
大家再见了，
各位听得辛苦啦，拜拜，
拜拜。